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Gracious Heavenly Father, the Almighty,
慈爱的天父，全能的神，是你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在这末世使他在圣灵的大能力向我们显现。我们感激永在的神的这些大能的眷顾。现在父啊，我们面临另一个时刻，一个能改变许多人永恒目的地的时刻。主啊，我们是不够格来面对这事的，因为圣经里说，只有那羔羊才可以拿那书卷并揭开那些印。哦，我们祈求神的羔羊前来。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伟大的救赎者前来，向我们展示你这些年来所隐藏的救赎计划。父啊，今天晚上请你为我们揭开第五印，向我们启示隐藏在第五印中的奥秘，使我们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基督徒，让我们能更加胜任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晚上好，朋友们。我把今天晚上能够置身于这个重大事件视为我的荣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做那位王的事更好，尤其是前来领受我们正在等候的这些功课。若神没有向我启示，我就无法传给你们。我不想用我自己的想法或任何其他东西，只按照神所启示我的传讲。没错，我很确信，若我不用自己的想法，让主的启示那样的领导，在我一生中他从没有错过，这一次也不会错。现在我们只感到非常荣幸，非常非常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永生神，伟大神秘的手，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何况我们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在，我们岂不是极度蒙福的一群人吗？如果美国总统来到这个城市，我们也许会鸣笛和升旗，还有铺地毯等等，来迎接他。当然，想一想，那样做没错，那会是这个城市的荣幸。然而你再想一想，今天晚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简陋的教堂里，我们在邀请万王之王，就是神。我们不，他不在乎有没有铺地毯等等，他只期望人们能敞开谦卑的心，使他能向这谦卑的心里写明他为一切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些美事。现在我们请，我想做一个见证，如果我说错了，这是我刚刚听到的，我可能会说错。我想见证中要提到的人今天晚上都在这里。几天前我还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的家，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男孩得了风湿性热症，那影响到他的心脏。他的父母是我的非常亲密的朋友，那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执事之一柯林斯弟兄。他的儿子小米奇是我儿子约瑟的玩伴。米奇患了风湿性心脏病， 医生让他出院回家，要他躺在床上，叫他父母不要让他起来，甚至不要让他抬起头来喝水，要他用吸管喝水。他的病情很严重，他的父母充满信心地来到这个教堂，他们相信神。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没有想等待，就宣布了星期日将有一个医治聚会，可是考虑到我们要有一个问题解答聚会，因此不得不取消那个医治聚会。然而我心中一直有牵挂，小男孩的母亲和父亲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把孩子带到那间房去。他们把孩子带到了那里，圣灵就宣布了他已经得到医治。于是孩子的父母亲尊重圣灵所说的，就带他回家并送他上学，就那么送他上学了。那位医生听说了这事，他就不太高兴，于是他告诉孩子母亲说这孩子应该躺在床上，那是当然的事。孩子母亲告诉了医生事情的经过，我想那位医生是一个，据我所知是一个基督教信徒，是一个教派的。那位医生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一个信徒。他对孩子母亲说，哦，你应该到了我该检查孩子的时候了，你至少该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检查。孩子母亲说好的。于是他们把孩子带到医生那里去做验血检查，那就是原来查出风湿性热症的方法。据我所知，那医生感到很惊讶，他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孩子完全正常，结实健康，没有发现一点毛病。现在柯林斯家里人是不是在这里？我也许有说错的地方，我想啊，我说的对吗，柯林斯姐妹？是的，好的，是的，那就是小米奇柯林斯，他大约只有六七岁大，那就是大约三个晚上之前发生在那房间里的事。哦，他们在那间房里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肯定还有某个人，他就是那伟大全能的耶和华。没错，他前来荣耀他的道。当我听到那个见证时，我非常感恩，看到吗？我知道我们大家都一样，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大家都感恩。因为如果那是你的孩子或我的孩子，我们会怎么样？记住，我在做见证，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从这里挑一个，从那里挑一个，到处都发生着类似这样的见证，为的是让你们知道我真正的事工是在神的医治方面。但是我在这里是为了传讲这些印，因为不久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必须做这事。所以说我不是一个教师，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只是为病人祷告，我爱主。现在说到这个，尽管呢，昨天晚上我们见证了一个小女孩的事，我有她的名字，比利拿了她父母的名字和资料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女孩已处于血癌末期，快要，她的病情严重到他们再也不能给她嘴里喂东西，她不得不接受静脉输血。她是个美丽的小女孩，可是她的个子比其他同龄人小，我估计跟这边这位女士的个子差不多，她大概有这么高。但她的家庭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你从这女孩和她父母的穿着可以看出他们家很穷，非常穷，但是他们存有真诚敬畏的心。圣灵宣布那个女孩已得到医治了。看，想一想，那个小女孩患的是血癌，她的血已经坏死，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通过他口腔为他饮食，他们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为他输血，通过静脉给他注射营养物，我猜想是葡萄糖或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什么药品是治那种病的，但是不得不那么做。然而在那孩子还没有离开这里时，他就喊着要吃汉堡包了。他的父母听到圣灵说主如此说，看他们对这里很陌生，以前从未来过这一带，但他们一对仪表端庄的老夫妻，基德弟兄和基德姐妹 他们在几分钟前才在这里给这些人找到座位，这对夫妻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要注意听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小女孩已经能自己吃饭了。在那是两三天之后，那个小女孩回学校上课了，她去看她的医生，那医生惊讶万分，她说这个小女孩身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血癌的痕迹了。看到吗？那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全能神的大能进入他的血液，像那样的洁净他，并把新的生命的脉搏放入他体内。因为你的血液是属肉体的生命，神创造新的细胞并清除腐朽的细胞，绝对是那样的。我要这么说，那是大能神的一个创造性的行为，他把那个小女孩的被癌症污染的血液去掉，直到那又黄又肿的小女孩的血液在几分钟时间内变成了全新的血液。我相信我现在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话，而是根据我的信心的启示说出那一天在沙宾诺峡谷所发生的事。我相信时辰已尽，失去的四肢将被创造主荣耀的大能完全恢复过来。我相信如果神能使一只松鼠出现在不可能有松鼠的地方，这里的某个男人或女人只是失去了某个肢体，而那只松鼠本身却是完整的一个动物，它是神，我爱它。一旦我开始讲到了那些话题，我可以一直讲下去。可是很多人仍站在教堂的墙边，在门厅和各个房间里站着，因此我必须直接开始传讲信息。我想要说，我要感谢无所不在的神。今天当我不知道一点关于第五印的事实，今天早晨大约在天亮前一小时，当我在户外祷告时，神的启示以那同样的神秘的方式临到了我。今天在过去的五六天内，我就坐在一个小房间里，不见任何人。我偶尔离开那房间，只为了与一位朋友，与这里的一些朋友吃饭。当然你们知道那些朋友是谁，就是伍德弟兄和伍德姐妹。是的，你知道我去那里并且与他们同住，大家都很友善，也没有任何事情，只单纯的我努力的专注于这些印的信息之上，它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是七印被启示的时刻，是那些印被揭开的时刻。我要你们对这些印有明确的认识，越早越好，把你不明白的关于七印的问题写下来，放在讲台上。也许内维尔弟兄或其他人会放个箱子在这里。这里，现在我看到他了。那很好，我希望今天晚上能拿到那些问题，也许我能先研究一下，为星期天上午做好准备。看，这一次不要问像这是否是领受圣灵的凭据那一类问题了，明白吗？我想知道你对我最近所教导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你看，好让我们能弄明白这一个主题，就像我们讲七个教会时代是一样。看，因为那正是我们现在在查考的主题。看，就像我们为病人祷告，也许需要做一种不同的祷告。你受膏了，是为了一种不同的事工而来。你知道，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找出来说：“主啊，今天晚上会出现你要医治的什么人吗？”于是主回答：“是的，会有一个穿一条黄色裙子的人坐在右手边的角落。你叫他是这么称呼他，说出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以及他有这样那样的病。”然后当你过去看时，他果然坐在那里，明白吗？就是那样，看，那是不同的恩膏，明白吗？而传讲这些印之前，我是这样祷告的：主耶稣，这个印的解释是什么？请向我启示，阿们。现在让我们再次拿起我们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感激内维尔弟兄属灵的支持和他兄弟般的爱，以及在背后为我祷告 我也感激你们所有的人。今天晚上是星期五晚上，我们要尽量按照计划。我们，你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讲到所有的问题，你因为你可以拿出其中的一个印，只是那些印中的一个，通过那些那个印贯穿整本圣经一直讲下去，看到吗？那样用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还是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包括进去，因为呢，那一个印本身就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联系在一起，就那一个印。因此我会试着这么做，为了尽量避免离题，我就草草地记下了一些经文或一些笔记，以便紧扣，就是为了紧扣那个主题。我不得不当心，因为我只能传讲，我要靠着我希望是在正确的灵感中传讲。当我看到那，我开始讲道，当我感觉自己离题了，我会赶快设法回到正题，设法找到另外一处经文回到正题。你看，少讲些题外的内容，而不是继续讲题外的那些内容。今天晚上靠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要学习第五印。它的经文很短，但是比其他的印长。那四个起者各有两节经文，而这一个印只有三节经文。看第五印，从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人，没有听到过这四个起者的内容，你看，有时候你只是提到先前所说过的。当你这么做时，你以为人们都明白它，所以如果有某些地方你不明白，就先忍耐一下，或者去拿讲道的录音带来听。我相信你会从中得到赐福，我有那样的体会。我希望你也那么做。现在每个人准备好了吧？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或者说包括第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看，这个印是一个相当大的奥秘。为了那些听录音带的人和目前坐在这里的牧师和教师的缘故，我要说两句。你们很可能对我将要讲的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以前的理解也不同，但是我只讲神对我的启示，他完全改变我以前的看法，明白吗？于是我发现，当你看到这些印被启示出来，它跟圣经是一致的，并把那些教会时代的和所有经文都融会贯通在一起，看到吗？那就是我相信它是来自神的原因。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一点。我在想，有时候我们会依靠某些著名教师讲过的有关七个印的含义，对不对？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不谴责教师，绝不是谴责他们，我也不谴责任何人，我只谴责罪和不信，而不谴责任何人。有些人说过，你谴责组织，不，我不谴责组织，我只谴责组织体系，而不是里面的人，也不是那群组成那组织的人，你知道，但是我谴责的是那个辖制他们的体系，天主教和新教都一样。我曾经，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天主教徒。只要你们是否知道，那人可能今天晚上也坐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建成这座教堂，是因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啊，没有其他人会那么做。没错，法庭未能驳倒他的辩护。没错。 他们说他们已经计算过了，人太多了。我的那位好朋友说，哦，那个教堂里再多80个人就装不下了，就像那样。他说那间教堂早已经在那里。说我认识那个牧师，也了解那里所有的情况。他说那个教堂一直在那里。说你们其他人可以扩建教堂，为什么他们不能呢？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我的好朋友，看到吗？是的，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天主教徒，是我一位真正的朋友。他在我离开这里之前跟我谈话，他经营一家五金店。他说比尔，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们的宗教体系。他说可是我现在告诉你说，神十分看重你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若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遇到麻烦，说全国的每一个天主教徒都会来帮助你。因此你看，那是他把天主教徒称为每个背十字架的人，我要按照他所说的那样来把它说出来。当然他们那样声称，因为早期的基督徒把十字架背在他们的背上。我们从历史中知道那一点，天主教徒声称他们就是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的确是，但是天主教体系使他们偏离正道了。你看他们那些人，天主教徒或犹太人或不管什么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出自同一个源头的人类，对不对？没错，他们是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能爱、能吃、能喝、能睡的人。因此我们永远不要谴责任何一个人，不能，一个也不能谴责。我们不可谴责任何一个人，可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必须击打那条正在咬那些人的骨舌。你看，我本人，如果那不是来自神的使命，我是不会那么做的。那是我的职责去做那件事。看，我必须真正的忠实于那个使命。但如果一个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来到这里，如果他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希腊教徒或东正教徒，我无论他可能是什么教徒，如果他来要求我为他祷告，我会十分虔诚地为他祷告，就像为我自己祷告一样。没错，肯定会的，因为他也是个人。我成为佛教徒、锡克教教徒、耆那教教徒、伊斯兰教徒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祷告过。你看，就像那样，我不问他们任何问题，我只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某个人，是某个要求得痊愈的人，我尽力使他们的日子过得舒适一些。我认识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们知道这里在座的至少有两三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他们很聪明，读过很多其他人论述这个主题的教导。我要这些弟兄们知道，我不是在谴责这些人，我只是在表达主所指示我的，那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知识。看，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洗衣服或者农夫不可能得到从神而来的一点启示，因为你看，神实际上是以简易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的，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天开始这一系列聚会时讲的，神如何以简易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那就是神的伟大之处。现在让我来回顾一下，神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够使自己变得那么简易，那就是神之所以伟大之处。神是伟大的，他能使自己显现在那么简易的形式中，以至于世上的聪明人找不到神，他们就是找不到神，因为神使他自己变得太简易了。
And this in itself is the mystery of the revelation.
现在请留意，耶稣基督显现的奥秘就在简易之中，明白吗？他在简易之中，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神更伟大，也没有任何东西比神更简易。看，使神伟大之处就是简易，明白吗？看，一个伟大的人可以变得更伟大一些，或者他可以弯下腰来对你说你好吗，看，或者做像那样的事，但是他不能使他自己变得渺小，那就是他能做的，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不能使自己变得渺小，因为当他开始变得太渺小时，你知道第一件事 就是他必须参考别人已做过的，以及像那样的事，然后他又开始抬高自己。你看，然而对神而言，升高就是降低。是的，世上的聪明人正企图借着他们的智慧找到神，他们这样行反而更加远离神。看，世上的聪明人，如果你企图用数学或什么方法来解释有关神的事，是行不通的。记住，神甚至已经把他在圣经中，在启示录里，不是，抱歉，在以赛亚书第35章说，我相信是的，甚至连一个迟钝的人都能理解，明白吗？哦，就算是愚昧的人也不至失迷。世上的聪明人因他们的智慧远远地错过神，他们企图靠着自己的智慧找到神，却离神越来越远。看，不要忘记那一点，那都被录音了。看，这世上的聪明人在他们的智慧中竭力地寻找神，却错过了神。看，如果他们能伟大到单纯的程度，他们就能找到神。如果你能伟大到单纯的程度，明白那一点吗？你知道，那的确是真理。我曾去过一些人的办公室等地方，那是些真正的伟人、国王，看，还有统治者、帝王等，他们通常是了不起的人。同样，我也去过那些只有一套换洗衣服的人住的地方。也许是某位传道人想与我争论一会儿，你会以为这地球没有他就不转了。看，那些人的眼睛长到头顶上去了。看，相反，一个伟人坐下来，会设法使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伟人，明白吗？看，他能够谦卑他自己。你看，神是那么伟大，以至于他可以谦卑到他自己到人类无法达到的地步。你看，就是那样。在他们心里，人们试图找到神。看，他们试图靠着把儿子送进学校，念个文学士学位来找到神。他们试图靠着圣经的神学术语来找到神。他们试图靠着教育计划和组织计划及美化事物来找到神，可是神根本不在那些东西里，你只是在捕风捉影，就是那样，你是在远离神。如果人们能伟大到单纯的程度，他们就能在简易单纯的那个方向找到神。但只要你是朝着属世智慧的方向走，你就会远离神。现在让我再次强调那一点，使你不会错过。只要你想靠属世的智慧寻找神，像在伊甸园中，像在摩西的日子，像在挪亚的日子，像基督在世上的日子，像在施洗约翰的日子，像在使徒时代，直到像今天这样，当你试图要把它想透了啊，试图靠属世的智慧来寻找神时，你就一直在离神越来越远。你是试图在明白神，这样是行不通的，只能接受神，明白吗？只要相信神，不要试图去明白神。我不理解为什么啊、哦？我不理解很多事。没有多少事是我真的理解或可以理解的。我不理解坐在这里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和我吃的是同样的食物，为什么他有满头的头发，而我一根头发也没有？我不理解。人们告诉我说，钙质产生头发和指甲，而我的指甲长得很快，剪子来不及剪，可是我却没有头发可剪。我不理解那些。就像有个古老的谚语说，我不是要改变聚会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是的，这些话是严肃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到第五印。一只黑牛吃绿草，缺产白奶，出黄油，我肯定无法解释那些。看，因为你看，一个是另一个的产物，那颜色怎么改变的，我无法解释它。我无法解释两朵水仙花长起来，或两朵相同品种的花，怎么会一朵是红色的，另一朵是黄色的，还一朵是褐色的，一朵是蓝色的？我不理解。同样的阳光照射着它们，颜色是从哪里来的？看到吗？ 我不能解释它，但是你不得不接受它。我只是希望某位伟大的神学家能给我解释，在地球怎样位于它的轨道中。我希望你能以科学方法将一个球旋转地抛入空中，并让它在同一个位置进行第二次旋转，你无法做到。然而这个地球的转动时间是那么准确，以至于人们可以分秒不差地算出20年后的日食。人们没有任何手表、时钟或任何一种机器能计算得那么准确完美。然而地球就存在在那里，并向后倾斜着。若把地球矫正一点会怎么样？是的，你试试看，你只会把自己弄糊涂了。看，因此你看，不要试图以属世的智慧来理解神的道，只要相信神所说的就行。你变得越单纯，你就越容易找到神。看，我十分感谢神是这样的神，他使自己变得简易。现在让我们翻开启示录6:9，让我现在开始读。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注意，圣经没有提到另一个兽或活物来宣布第五印。现在记住，有兽宣布第四印，有兽宣布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和第四印，但在这里却没有，看到吗？看，如果你留意，让我们回头读一下那些印之一，让我们回头读第四印，看，那是7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兽说：“你来看。”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兽说：“你来看。”第二个兽说：“你来看。”第一个兽说：“你来看。”但当我们讲到第五印时，却没有任何兽。现在请留意，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很快的，看，在那里没有兽，兽代表能力。我们知道，看，那里没有活物。看，我们在学习启示录关于教会时代的内容时，知道其中一个兽是狮子，另一个是牛犊，再一个脸面像人，还有一个是一只鹰。我们在学习七个教会时代中发现，那四个兽的意思是四种能力围绕在使徒行传的四周，正如旷野中的会幕一样。你了解那些，因此我现在不花时间多讲了。我们是怎样在这里把它们画出来，表明那是绝对准确。兽们守护的那羔羊和神的道，并履行神的道，就像在旷野中的圣所里守护着约柜等物一样。看，我们甚至按照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颜色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还有借着你们有多少人听过讲七个教会时代？我猜想大多数人都听过，你们当中有一半，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听过。注意，就连兽的本质也与以色列各支派的徽标相吻合。那四个12个支派，每边四个支派，或者说每三个守在会幕的一边，四个兽坐在那里，代表那些支派，从四个方向守护的。当我们以前拿四大福音来看时，发现他们也是与此一模一样的。你进了约柜，有兽守卫约柜，那个圣约。我们发现新的真教会的圣约，它在地上的代表就是圣灵。耶稣的宝血把圣灵差派给我们。守住约柜的四个兽代表以色列12支派。我们发现四个兽的本质分别准确的与四大福音的本质相吻合，完全一样。一个说话像狮子，一个说话像牛犊，再一个如同四大福音一样，那就是四大福音是圣灵的保护。阿们。我一直想知道，这个想法总是挥之不去， 看，大约是在六年前，我猜想是，我听一个大人物说过，那是《使徒行传》只是那框架。我听到过这种说法很多次，但是像他那样一个拥有传道人和教师身份，写过很多被各地人阅读的著名的书籍的人，却说出《使徒行传》实际上不适合与用来教导真教会这样的话，实在令人吃惊。
Whe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it.
实际上，《使徒行传》是教会的根基，而不是框架，是根基。因为圣经说，神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的教义上，对的。以基督为教会的头，为房角石。当那个人站在那里做出那种评论时，我只感到我的心往下沉。我想，难怪啊！哦，现在我在这些印里明白了，他那样说是因为没有获得启示，就是那样，明白吗？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站在那里，但有某样东西就是那样说的。现在注意，四个兽站在那里守卫着。看，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8:19，一路查考。马太福音代表了狮子，然后我们来到那里才确切地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他在那里正是以这节经文站在那里来捍卫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的神圣信仰。好的啊，我现在已经偏离主题，讲到教会时代的内容了。注意，在这里当我们来到这第五印时，那里没有任何骑者前来，也没有任何兽来宣告他。约翰正那羔羊揭开了他，约翰看到了他。那里没有人说，现在过来看，你来看。注意，没有兽的能力，或者那是在第六印，也没有任何兽来宣告他。第七印也一样，没有任何兽来宣告他，没有任何能力来宣告他。看，没有任何兽做那事。在那看，在那在第四印之后，第五印、第六印或第七印都没有任何兽的能力来宣告，根本没有。现在注意，我喜欢这一点。在四匹马的骑者出现的时候，那四匹不同的马的骑者是单数出现了，都有一个宣告能力的兽。每一次那骑者骑着另一匹马出来时，另一种兽也出现并宣告，那是一个大奥秘。看到吗？那是一个大奥秘。为什么宣告那奥秘？为什么没有一个兽来宣告第五印的呢？答案在这里。根据今天看，或者说今天早晨主耶稣给我的启示，那就是那些教会时代的奥秘在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敌基督的奥秘在这个时候被揭开了，敌基督进行了最后一次骑马，我们发现他骑在他的多种颜色混合成的灰马上，一直骑向灭亡。当我们传讲那些号角等信息时，我们会教导那些，我愿意现在就讲他，但是那样我们就会再次离题。我们去他骑在那，就是没有谁宣告的原因。看，我们知道经上没有记载原因，但每件事都有一定的原因。你们还记得一开始我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原因的。记得那一小滴墨水吗？瞧，你必须找出原因。当第五印被揭开时，没有一只兽或一种能力来宣告这个印被揭开，一定有某些原因。只有神能指出为什么，就是那样。因为一切都在他里面。神向我启示，为什么没有兽来宣布第五印的揭开？根据我的理解，是因为那救赎之书卷的奥秘，即敌基督已经被揭示出来，同时真教会已经被提， 这些事根本不是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发生的。没错，他们是发生在教会时代之后的。在这个时候，真教会绝对已经被提了。真教会被提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直到启示录第十九章，他与他的王一起返回了。但这些印揭示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明白吗？看，在教会时代中还要发生的事已由这些印揭开了，现在注意什么事要发生。那启者的四个阶段已被揭开，那敌基督的四个阶段骑着马在这个时候已被揭露，因此那四个兽没有任何必要再来宣布后边三个印。当那骑者出现时，有神的四个活物来宣告他。四个兽就是四种能力。看，根据对圣经象征性词汇的解释，我们知道兽的意思是能力。看，让我们深一步观察，圣经中的这四个兽代表在人民中的一种能力。看，如果我们去看，像在但以理书中，当但以理看到某个国家兴起时，他用一只熊身边抓着一根肋骨来象征，然后他又看到另一个能力兴起，一只山羊，那也代表什么东西。接着他又看见另外一种能力兴起，是有多个头的一只豹子，它代表某一个王国。然后他又看到另一个兽起来，一只有牙齿的大狮子，用脚践踏所剩下的。总之那代表一种不同的能力，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王国，而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梦的预表。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但以理根据异象正确的解释了他的梦。阿们啊，你们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好了。我们还没有离开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明白吗？有六个梦和那个异象恰好吻合。阿们，明白吗？一个梦得到了解释，就是一个意象。因为一个人也许不是生来就有潜意识的清醒，就是在看到意象时是清醒的。若是那样，神就在那种潜意识中对这个人说话。神应许在末世要那样做，神会在梦中和意象中向人显现，明白吗？看，一个意象是当你完全清醒时，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有某种事向你显现，你站在那里就能把所看见的直接说出来，看见发生了什么事，会怎么样等等。但一个梦是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五官不活动了，你是处在潜意识中，你在某个地方，因为当你醒来之后你还记得你在梦中去过的地方，甚至你一生都记得，明白吗？所以那是你的潜意识。那么为了啊，看，正如国会议员阿布肖过去常说的，你不可能是你未曾是的，这话是对的。看，那么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位先见，你看，对于先见来说，意识和潜意识是融合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在五官正在活动的这里，另一个则在你睡着时候，当五官不活动时的这里。但是你看，如果你生来意识和潜意识就融汇在一起，那你就不用睡觉也能看到，你只是从这边到那边，就像那样，你不用睡觉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睡觉，你不可能使你自己成为那样。所以神的恩赐和选召是神预定的，他们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圣经说的，明白吗？在创始之前，神的恩赐和选召已经预定好了，明白吗？现在看，我们发现但以理所看到的一只兽意味着从人民中间兴起的势力。好的，还有在约翰这里的这些意象中也表明了那代表的是势力多国的兴起，就像美国以一只羊羔为象征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如果你想知道不同的你说那是讲国家的权利，但一只兽也能代表神圣的能力，你们知道那一点吗？注意利百加，当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以谢 当他来把利百加带回去，他让利百加骑上骆驼，那只骆驼真是利百加喂过水的那一只。他骑着这只骆驼去与他没有见过面的新郎相会，他喂过水的那只骆驼正是带他到未来的家和丈夫那里去的那一只。今天的情况也一样，看真教会所浇灌的那粒种子，即神的道的种子，也正是这粒道的种子成活了，并把我们带着我们尚未见过面的新郎那里去，是不是？明白吗？看这多么完美。当利百加见到以撒时，以撒已离开家，在外面田野里离开了他的家，正如真教会被空中与基督相会，然后基督把他带回天家，就是他已经去预备好住处的父的家。以撒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迎娶利百加的。注意，这是一见钟情。哦，哇！利百加急忙去见以撒，那也是真教会在空中与基督相见的情景，然后就永远与基督在一起。看，在圣经中，那些兽象征能力。注意，我要你们注意那一点。魔鬼有他的四只变换颜色的兽在地上活动，他有他的四只兽。实际上最后那第四只兽的颜色是前面三种颜色混合在一起而成，一匹白马，一匹红马，一匹黑马，混合成一匹灰色的马。我们看到那些不同颜色的马代表敌基督活动的各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早期教会在尼西亚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教派，那原本的五旬节教会是圣灵浇灌出来的，后来他接受了一种敌基督的灵，形成了一个教派，还生下了组织的一些女儿。敌基督三次改变他的能力，然后集三种能力于一身，形成了一匹灰马。那时他得到了一个名字叫死亡，他就骑着那匹灰马进入永恒，那是多么明显。现在注意，敌基督被赐给这匹马，他正骑着它。神也每次，现在注意，敌基督第一次出现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是以白色的马。看啊，他尽量装的单纯，只是教会里的一个交易而已。他们想要团契，你的团契是与基督的团契，但是他们想要一种团契，他们无法忍受这件事，他们想要得到啊，你们知道，就像在教会中会建立一些小派系，你们当牧师的知道那种事，对不对？小派系的形成，正如人们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如果我们是重生的弟兄姐妹，那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看，不应该那样。看，我们，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弟兄中有人做了错事，让我们只在神面前祷告，并继续爱那个做错事的人，直到我们把他带回神的面前，明白吗？那才是处理这种事的正确方法。你知道耶稣说过什么？田中会有败子，因为耶稣说会有，但不能把他们薅掉，恐怕在薅败子的同时也把麦子薅掉了。看，就让他们留在那里吧，他会做，当时候到了的时候，让主来分开他们，明白吗？先让麦子和败子一起生长。注意，当那兽出去的时候，敌基督骑在一只兽上出去，象征他的能力。啊、哦，我喜欢这一点。我此刻开始感到振奋，看，可能这就是激情。注意，当敌基督，哦，那些启示临到我，有火球出现，并悬在房内，直到哦，弟兄们，尽管我从小就见过那火柱，但每一次当那火柱靠近我时，它还是令我惊恐，它几乎使我进入昏迷状态，我总是不能适应它，不能适应，因为它太神圣了。注意，当敌基督骑在他做工的兽上出去四次时，神就派出一个兽去与敌基督的兽征战，明白吗？ 注意看，每一次那兽骑在他的马上，敌基督骑在他的马上，在他的兽上宣布他的事工时，神也派遣他的兽，他就在那兽上来宣告他与敌基督征战。看圣经说，因为仇敌好像洪水冲来，耶和华的灵树立一面旗抵挡他。因此当仇敌以敌基督的身份出去时，神就派出相应的能力去迎战他。然后当他们敌基督又以一匹红马骑着的身份，以另一种颜色带着另一种能力出去，从事另一种事工，神也派遣另一个兽去与敌基督征战，好保护他的真教会。敌基督又派出第三匹马，神也派出他的第三个兽去宣，并且宣布敌基督派出第四匹马，神就派出第四个兽，然后敌基督结束了他的差派，教会时代也在那个时候告终了。看啊、哦，这实在太好了。现在我们看到魔鬼在改变，四个兽，那意味着他们显示的是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他向世界显示的是什么样的能力，还有他们怎样终止在那匹叫做死亡的灰马上。现在让我们看看拥有神的能力的那些兽，去与他们征战。神派出去迎战敌基督的第一个兽，那个敌基督的灵当时只是在他的教导的事工里。记住，当敌基督第一次骑在马上时，他是在进行一种教导事工。敌基督第一次骑在马上的行动是教导的事工。注意，神派去迎战敌基督的是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也就是神的道。当敌基督的错误教导出现时，真实的道就出去迎战，那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艾利鸟，一个波利卡，以及那些圣徒的原因，还有一个圣徒马丁。当那敌基督骑着马传播错误教导时，神将他的教导，他的道，即犹大支派的狮子派遣出去，那是神的道彰显在圣灵中，圣灵在那里彰显他自己，他就是神的道。那就是早期真教会有医治、有神迹、有异象、有大能的原因，因为那是神的活生生的道，以犹大支派狮子的形式出发迎战敌基督。阿们。现在你明白了吗？撒旦派出他的能力敌基督，神派出他的能力他的道，敌基督错误的教导，人的真实的教导，出去对付他，迎战他。看，那就是第一只兽的行动。看，那就是早期真教会使徒的教会去迎战敌基督。看，敌基督派出的第二只兽是一匹红马，那是要他骑着那兽去夺走世上的和平，并带来战争。看，从神这边出去迎战他的第二只兽是牛，牛意味着劳动，是一只负重的兽。让我们先停一会儿。是的，让我加以说明，使你确实弄明白这一点。看，那可能是使你感到有点迷惑的事，但让我们看看推亚推拉教会，注意看它是不是一个劳苦的真教会。你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全都变成了劳苦。看，因为那是与他同在的那一个兽，你的爱心、勤劳，看，全都是信心、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又一次、两次提到你的行为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看，那表明了推亚推拉时代，当敌基督扎根下来并进入推亚推拉时代后，那个小小的真教会只能做劳工，任何其他事都不能做。另一方面，牛也是作为祭物的一种兽，明白吗？信徒们无偿的献出他们的生命作为祭物， 在天主教控制整个世界1000年的那个黑暗时期中，人们只能加入天主教，只有同意或不同意两种选择。他们不在乎死，如果是死那没问题，他们就去死，反正是一死。为什么？这就是那个时代神的灵，那就是艾仁纽、波利卡、约翰、保罗那些具有大能的人物出去迎战敌基督的原因。保罗明白这一点，他说：弟兄们，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必有豺狼进入你们中间，教导歪曲的事，引诱你们跟从他们。看那个严厉的老使徒站在哪里，他的背部满是鞭打的伤痕，双眼含泪，但是他能够看到以后很远的事，比人们声称能用望远镜看到1亿2000万光年以外的事更远。保罗能够直接看到永恒，那就是他。他预言要发生什么事，他还说到将来的时代要发生的事。注意，那就是使徒保罗。在他之后，圣徒约翰是早期12使徒中活得最长的。当圣徒约翰受了圣灵的恩膏，力求把所有神圣的书信汇集起来编成圣经时，罗马皇帝抓了他，把他流放到拔摩岛上。约翰被流放在拔摩岛上是为了神的道的缘故，波利卡帮助他做翻译工作。有一天我读了玛利亚亲自写给波利卡的信，他责备不是责备，他赞扬波利卡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能接受并传讲神借着他而生的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是玛利亚亲笔写给波利卡的信。你知道波利卡本来要被送去喂狮子，后来没有，他是被烧死，因为天色太晚，他们不能在竞技场里把狮子放出来，于是他们就拆掉一个澡堂，竞技场里面的一个旧澡堂，把波利卡关在那，在那竞技场里面，并烧死了他。当波利卡走下那里时，他是低着头。罗马百夫长问他说：“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爷，为什么你不谴责那个东西？”波利卡只是一直凝望着天上。从某处传来一个声音，他们不知道那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声音说：“波利卡，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为什么？他与神的道站在一起。当他们开始把木板堆到他身上要烧他时，一种天上的音乐传到那里，那是某个天使歌咏团在什么地方唱赞美诗歌。波利卡连看也没有看那些讥笑者一眼，那是勇敢的人们，那是能坚持住的人们，历代以来的寻道者都饱受苦难，但他们靠的是什么？他们靠神的灵鼓舞，靠神的能力忍受。我教会不要忘记这一点，你们听轮带的弟兄，我要你们仔细思量这一点。若不是神的能力已经赐给他们，人怎么可能做任何事呢？我把这个箱子摆在这里，代表那些人。如果神差派一个灵到他们当中，那就是他们能够工作的唯一依靠。在他们当中做工的是那个灵。现在我们要通过真教会的历史及这些硬的揭开，还有释放出来的那些能力证明给你们看。注意，确实是这样，真教会对神的恩膏做出回应，他们不能做任何其他的事。看，第一只兽是狮子，它吼叫出那纯正的毫无玷污的神的道。第二只兽是特亚特拉教会时代的牛，它是一种负重的兽，对不起，它也是一种献祭的兽。这不正是那个可怜的幼小的真教会吗？罗马已经从那里安顿下来，进入了1000年的黑暗时代，任何不承认罗马教会的信徒会马上被处死，信徒们不得不劳苦，不得不四处逃难。你们共济会会员，我请你们注意，你们还记得那十字架的标志吗？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现在注意看，如果你注意到，那是包装和保藏圣经，明白吗？他们必须彼此负重，这就是了。就是那牛，当那时刻来临时，我们昨天晚上读了，看那骑红马的骑者也出现时，牺牲的时刻到了，信徒们必须去为主寻道。神说牛和酒不可糟蹋。信徒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心甘情愿地去赴死，他们不在乎，因为那时代真教会的灵就是牺牲劳苦。他们视死如归地走上去，受到了那个时代神的真正的灵的恩膏，像英雄那样死去，是一种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记录在册子上的寻道者就有6800万。牛献祭啊、哦，你理解他吗？好的，好的。看，牺牲，那个时代的信徒只能用劳苦来与那1000年的巨大阻力征战。哎，从魔鬼而来的第三个兽是那匹黑马，看到了吗？看，来自神的能力的第三个兽，来与他征战，来与那匹黑马的能力征战。来自神的这个兽是一个人，灵巧聪明，具有神的智慧。你知道人比任何兽都聪明，明白吗？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几乎能以机智胜过他。人是诡诈的，精明的，明白吗？他那个时代，从那个黑暗时代开始到那个黑暗时代结束，看在这另一边，那骑者一直骑在那匹黑马上，他们为他们的祭物和他们做的一切事收取费用钱，就哦，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看，出去迎战那匹黑马的是有一个人脸面的兽，聪明，受过教育，精明高雅，受到那个时代圣灵的恩膏。你注意到没有？看，他用神的智慧巧妙地去与敌基督征战。那是改革的时代，出现了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等等，看他们是改革者，石英里啊，还有诺克斯、加尔文，所有那些人，看都出现了，他们都是精明的。现在你注意，从黑暗时期，从改革时代一直以来，都表现出了人的精明。麻烦你们把窗户放下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感到有点热了，是的，可能把那里面的放下。麻烦你只是把窗户放下一点，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站在这里讲道感到热起来，我知道你们那边也是一样。注意，刚才讲的是人的精明，现在你们明白吗？撒旦所派出的第三只兽也变得很狡猾。注意，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看到吗？哇，明白吗？这是赚钱的计谋，很狡猾的取得世界的黄金，并成功的把这些财富带入罗马教会，那确切的应验了经文，那就是他们开始为祷告收费的原因。为了他们编造说有个地方叫炼狱，人们的祖先都在炼狱里，付钱就可以使他们离开炼狱。你必须为你的房契和一切东西立遗嘱，你的财产，因为罗马教会和罗马政府是一回事，所以教会能掌管你的财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今天有些传福音的人仍然是被那同样的灵膏抹的吗？他们让老人放弃养老金，为某些事把房契抵押掉。弟兄，我不想再说那些事，看我只要死守在正道上，并回头看看我在往哪里走。现在注意，至于那些人，那取决于他们自己，那取决于他们自己，那与我毫无关系，我只对这信息负责。现在注意，出来迎战敌基督的那兽是人，我们都知道这有人脸面的兽，拥有人类的能力，拥有人类的智慧。认出了马丁路德手里拿着的那小圆饼，那是马丁路德攀登着那祭坛的台阶， 罗马教会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把那小圆饼扔掉，说这是饼和酒，这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被提，现在坐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看智慧，看人的智慧。孙运理、加尔文等人之后，出现了约翰卫斯理，他们把教会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步，以至于他们不想要任何复兴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那样。因此他们以各种方式生活着。路德派教会是那么歪曲，圣公会是那么败坏，整个国家变得像现在这样腐败，宗教会都是歪曲的。亨利八世做英国国王之前，在英国历史上发生了女皇玛利亚屠杀事件和所有这些事件，教会充满着暴力和腐败，许多人声称信奉基督教，却仍然与四五个妻子一起生活，或者为所欲为，继续在污秽中生活。约翰卫斯理研究圣经，追求真理，神向他启示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信徒，你是不应该。后来他做了什么？约翰卫斯理兴起了另一个改革运动，他像路德做的一样，挽救了他那个时代的世界，明白吗？那是怎么回事？就是那有人脸面的兽的能力起了作用，神给人智慧来明白那些事是错的，那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只是代表身体，明白吗？关于圣餐的问题，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大争议，那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目前无法取得一致的唯一问题。除了那件事以外，他们在任何其他事情上都能取得一致，在他们的宗教会议里他们有这些。现在注意，他们在圣餐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看到吗？是宝血，还说它是真实的宝血，而且神父有能力把这圆饼转变成基督真实的身体，那就是在天主教会里那圣体侠的来历，你知道，那就是他们经过时要做划十字架的手势和各种异教敬拜动作的原因，例如鞠躬、拉低帽子等等，那不是向那个建筑物致敬，而是要敬拜圣体匣中的圆饼。注意撒旦如何狡猾地用那个教义欺骗了人们。但是看，在那时，在那些人身上，看神在人身上赐下智慧之灵，让他们明白那些做法是错误的，那是用来迎战敌基督所骑的第三只兽，那第三只兽已使教会如此败坏，情况非常糟糕。改革者们在那改革者的时代里做了些什么？他们把真教会从异教的拜偶像仪式中再次带回到神的面前，看到吗？那就是来自神的兽，即人的精明，对那敌基督骑者所做的。看我们现在读第三节，或者说读启示录三章二节，只一会儿看。为了某个原因，我在这里做了记号，这里提到了路德时代，在改革时代里，启示录三章二节，改革者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起来，当路德的教会刚刚建立之后，他们就组织起来了。好的，卫斯理也做了同样的事，五旬节教会也组织起来了，确实如此。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从组织体系中出来，又建立起同样的组织体系，明白吗？现在看启示录里说到撒基教会的经文，写信给撒基教会的使者，这是第一节，当然看到吗？好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那就是你们所领受的道，看那剩下将要死的。当时教会就要组织起一个就像他们所脱离的天主教会那样的组织，看到吗？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看到了吧？那就是新教一起步马上又走回头路。难道你没有看到组织体系是错误的吗？是谁开始的？是神吗？是使徒吗？是罗马天主教开始的。现在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说不是这样的，他们找不到这样的历史事实。罗马天主教 说他们是母教，他们的确是，但是他们把教会组织起来，把一个有人头的体系置于那组织之上。新教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接受这个人，新教采取的是一群人组成的委员会，把他们放在一起，于是你就真的很混乱了。没错，一个委员会怎么可能正确呢？这正如我们认为民主是正确的一样，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民主政体所做的从来没有正确过，它不可能正确，它由一群里基们在那里操纵，怎么可能正确呢？你做不到。注意，真正的民主来自一位敬畏神的国王。注意那只兽，第三只兽，看，那意味着一个人的精明，他代表挺身而出的改革者们，他们拿着那个偶像说，这是饼，这是酒。看，敌基督仍然有某些东西象征基督教，他必须那样，因为他就是反对。你看，那么如果他必须反对什么东西，看，如果他一路走来说，哦，我是一个菩萨，哦，那与基督毫无关系。他们全部都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就是个异教徒，但敌基督是狡猾的，他有各种各样代表基督教的东西，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东西都是偏离到另一边的，是反对基督教原本教义的。看，那就是使他成为敌基督的原因，明白吗？所以那些改革者们，就是当得以一个人的形式的兽出现时，要与那些事情征战。看，不要忘记这一点，会众们，不要忘记他，明白吗？要在你的一生中记住他，明白吗？这些关于这些兽的解释是正确的，他是主如此说，明白吗？注意，偶像崇拜带来了，注意，那脸面像人的兽，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去把真教会从偶像崇拜带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在我们发现，在那同一个教会时代，他们开始成立教派，去做罗马天主教初期所做的同样的事。他如此行，就为那母教会产生了众多的女儿。他说些什么？神说，因我见你，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要兼顾你所剩下的那一点力量。请再听神的启示录三章三节对他们的警告，让我们翻到，哦，我相信我几分钟前读过了。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就是换句话说，记住你是从如此腐败之中出来的，明白吗？看这里，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早些时候，主说过，他要把灯台挪去，看，那就是灯台，指什么？就是真教会的光。他从异教的黑暗中出来，又回到相同的组织体系中去，直到今天还是那样。那些虔诚相信的人以为那个组织体系是真理，如同天主教徒所相信，新教徒嘲笑天主教徒，然而根据神的道，他们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确实如此，那都是人的智慧。现在注意，我多么喜爱这一点，请听神在警告他们。看，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完全同意吗？看，如果你不同意，请把问题写给我，那就是那些兽在每个教会时代都被准确地辨认出来，正如圣经在此认同他们一样，完全符合他们所做的事，历史表明了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就从这里看到那些兽所做的事。这里他们那些兽，以前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事，我就坐在那里，我能看到那些事一幕幕的移动，就像你们看着我一样逼真，明白吗？它必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与圣经相吻合，所以除了说它是正确的，你还能做其他任何事吗？注意，看第四个兽，神派出去与敌基督征战的最后一个兽，你们准备好了吗？被派出去的最后一个兽，或者说与反对神的教导的敌基督征战的最后一种能力，是一只鹰，看到吗？第四个兽是一只鹰。看，你只要研究教会时代，研究圣经，就知道是一只鹰。 在圣经中，最后一个时代是鹰的时代，神也把鹰比作他的众先知，明白吗？啊，现在注意，在最后的时代，鹰的时代，是对神的真道的一个启示者的时代，明白吗？神在没有采取行动之前，就像挪亚时代，他派遣了一只鹰。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埃及法老的军队准备拦阻他们时，神也派遣了一只鹰。每一次神都在一个时代的末了派遣一只鹰来，现在神又派遣一只鹰来，那与神的道是完全一致的，你怎能做出任何其他的解释呢？派遣一只鹰，为什么？那真理的启示者把历代以来被埋没的真理揭示出来。牛或者那脸面像人的，或者其他任何前来的兽，怎么能做到在鹰来到之前，怎么可能揭示这件事呢？那些兽有他们各自的位置，他们是虔诚的，他们是神所派遣的兽，就像神派遣任何人一样。那狮子代表原本的信心，那是敌基督出来与神的道征战，然后敌基督兴起另一种能力，神就差遣了一种能力与他征战，后来敌基督又兴起另一种能力，神也派遣另一种能力去迎战他。在最后的能力征战中，神差遣了那鹰去把儿女们的心转回到父亲们原本的信心，就是鹰的时代。然后你注意，不再有兽了，都在这里，一切都结束了。看，如果你愿意接受启示录十章一节七节，这也是我一直提到的。记住，在这最后一个使者的时代，看会发生什么事，神一切的奥秘将被揭示出来。那只鹰，阿门。现在你看到那被袭的四只兽，那是完全真实的，你相信吗？在每个时代，或者说他所驾驭的每一种能力，经文说明了仇敌的骑者所做的事，那是在这些印中被揭示出来的。同样，神派遣去与敌基督征战的每只兽也被揭示了，一点不差，一直到鹰的时代。看，如果这是最后的时代，那么就会有一只鹰来到，是的，来与敌基督征战。现在记住，看，在狮子即原本的道引导的时代里，大约有1%的人听从狮子。在那牛领导的那时代里，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听从了牛的信息。在脸面像人的那时代，当他在人们当中做工，你看，所以他是精明的，他把一小群人带了出来。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呢？撒旦看到了那一点，就把他们送回到他们所离开的宗派体系，让他们再与宗派体系结合起来。记住，当这只鹰最终来到时，只有1%的1%人会听从鹰的信息，这是一个鹰的时代。记住，在其他骑者的时代里，甚至耶稣也预言，若神不赶快来，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为被提而得救的。圣经是那样说的吗？你看我们现在在哪里，弟兄姐妹，难道你们看不到吗？看到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吗？神啊，我如此高兴，我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但是我这不只是我站在这里对你们说话，我也在这里，我也在你们当中。看，我这是我有家庭，我有我所爱的弟兄姐妹，是天上的神蛮有慈爱的下来启示那件事，接着他自己的，接着30年来已被证实是真理的意象。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时刻，就是那样。科学调查证明了他，神的道的印证也已经证实了他。我们在这里，这些启示是来自神的，它是真理。你们领会什么了没有？我只想知道你们是不是领会了，看到吗？是的，也许我不必在星期天告诉你们。注意，你要急了。 现在注意，根据当时神要拯救太古世界时，他差派了那只鹰，在神要拯救以色列时，他差派了那只鹰。就连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领受信息时，那信息多么完美，以至于神不派天使去传达，你们相信吗？你们知道天使也是使者，但你们是否知道那使者是一位先知呢？你们相信吗？让我来证明它。启示录第22章，让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指鹰。是的，看，他是一个肯定的，他是一个天使，他是那使者，然而是一位先知把整本启示录解释给约翰。启示录第22章第19节，我相信是对的，如果我在这里做了记号的话，22章19节，也许我弄错了，不是22章9节，那是我这里记下来，我刚才看到22章9节去了，没错，是的，这里。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看约翰看到了什么，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现在约翰就要结束此书，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要拜他，而他是天使。看，他对我说，千万不可。一位真正的先知或者任何一种使者不会受人敬拜，看，只有神配得受敬拜。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明白吗？这本圣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神的道。现在注意，当神的道传出去时，必须由先知传讲，因为先知是神的道首先临到的人。我也预期会在这个箱子里收到关于那方面的问题，我想我就比他们先提出来吧，稍微比他们抢先一步。你知道，我感觉那箱子里有一个像那样的问题，就那样，我只是想去解答这道题。你看，明白吗？神的道全都是由先知传讲出来的，圣经根本没有改变过这一规律。看，总是这样的，我们所期待要来的那位先见，神的道必定临到他身上。现在注意，启示录十章一节七节，现在让我们再读一遍第九节。现在我们翻到，我们看，在我们读那一节经文之前，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在我们结束这些印之前，你们是否完全弄明白了？现在记住，在印之后再也没有任何能力出现，看，再也没有了。每一次敌基督派某一种能力出去时，神就派一种能力去迎战，敌基督派出另一种能力，神也派出另一种能力去迎战，然后敌基督再派一种能力出去，神也再派一种能力去迎战，明白吗？最后当神所派的能力是鹰的时候，那鹰就是神的道回到他起初的样子。现在注意，我们正等待着的这位先知，难道他不是像以利亚那样有圣灵恩膏的人吗？当然他不会是以利亚本人，但他是像以利亚那样的一个人，他会出现，他的事工是恢复，把这些由于宗派歪曲神的道而堕落的人带回到父亲们原本的信心上。看，如果以上所说的与圣经不相符，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与圣经相符的。我再没有多话可说，就是这些，你们现在知道了，那是真理。如果你从中删掉什么，你就歪曲了真理，明白吗？所以它必须是那样的。现在注意第九节说到祭坛下的灵魂，看，这里是我会碰上一些真正反对意见的地方。注意，就一会儿，只要明白吗？我也想到那一点，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我一直以来认为 祭坛下的灵魂是指早期真教会的那些寻道者。我肯定乌利亚·史密斯博士以及他们每个人都是那样说的，看到吗？我自己也是那样认识。但圣灵通过异象显明不是那样，那不是寻道者的灵魂。你可能会说，哦，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啊，请等一会，我们就会发现，看吧，这些灵魂根本不是那心腹教会的灵魂。我们过去认为祭坛下的灵魂是在那里等候的那个心腹教会，你看他们在那哭泣，主啊，要等到几时呢？让我们再读一遍，就会弄清楚。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现在不要离开这一点，就一会儿看，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看到吗？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看，如果你注意，对他们来说，在那个时候，这第五印被揭开时，看，真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那不可能是早期真教会寻道者的灵魂。看，请注意，如果你以前没有留心过的话，现在请留意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争论，因此我要你现在特别注意听，你用纸之类的东西记下来，看，我要你们注意，看，这些灵魂不可能是那些寻道者的灵魂，因为为主寻道的义人寻道了，称义的人真教会心腹都已经被提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在祭坛下，他们会与那新郎一起在荣耀中。现在注意，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中，他们在被提中离开了，他们被提了。看，那么祭坛下的灵魂是谁呢？那是下一件事。若他们不是早期真教会，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将要作为整个民族被拯救的以色列人，一切被预定得救的以色列人，那是以色列人，那是指以色列人本身。你说，哦，等一等等，你说他们不可能得救啊？是的，他们是要得救的。这里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一会儿，我记了四五处经文，但我只引用一处。让我们看罗马书，只一会儿，看看他们是不是指以色列人。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看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就会明白。只要让我们读一下，我们自己就能明白。罗马书第十一章第25节和26节，现在听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过，无论是谁，甚至天上来的使者，若所传的福音与他所传的不一样，怎么就应当被咒诅。注意，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就是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神是以色列人心硬眼瞎的目的是要让最后一个外邦心腹进入心腹的行列，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对，看，那祭坛下的灵魂是以色列人。注意，以色列人被蒙蔽的确切目的是让我们得救，你相信那一点吗？看，是谁蒙蔽他们？是神，神蒙蔽了他自己的儿女们。 难怪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那些犹太人站在那里嚎叫着要钉死他，他们是主耶稣自己的儿女，而耶稣就是那经文，他本身就是神的道。看这里，他知道那些人会很乐意地接受他，那就是他要蒙蔽他们，使他们认不出他的原因。他以如此卑微的方式来到，并蒙蔽使他们不接待他。看到经文说他们会这样，神蒙蔽了他们，他们被蒙蔽了。耶稣很可怜那些犹太人，甚至于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看到吗？他们被蒙蔽了。保罗说他们被蒙蔽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我们。注意，现在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有白衣赐给他们，他们本来没有白衣，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被赐给了白衣。看，圣徒们已经拥有白衣，他们是在这里才有的，但毕竟有白衣赐给他们，而圣徒们已经拥有他们的白衣，并且被提了，明白吗？看到吗？他们还没有，他们看，他们没有机会得到白衣，因为他们被神蒙蔽了，被自己的父蒙蔽了，使神的恩典可以成全，使心腹可以从外邦人中被呼召出来，对不对？让我举约瑟为例，这是个完美的预表。约瑟是圣灵恩高的人，是那鹰，他生在众弟兄之中，正如真教会生存于众教派教会之中。他能解梦，能看异象，他的弟兄们都恨他，他的父亲疼爱他。所以后来他被他的兄弟们驱逐出去，不是被他的父亲，他被他的兄弟们抛弃，以大约30两银子把他卖掉，他被扔进坑里，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约瑟被提拔，坐在法老的右手边，他被兄弟们抛弃。看，法老赐给他一个外邦心腹，不是他的本族人。通过他，约瑟得到了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被加列为以色列支派。当约瑟的父亲以色列给两个孙子祝福时，他交叉双手，把福分从大的转移到小的身上，把给犹太人的祝福从犹太人转移到外邦人，明白吗？交叉的祝福临到的那个小儿子，预表着后来要出现的年轻的真教会。那母教会站在太阳底下，他生出了这个婴儿。注意，为了得到他，以色列交叉他的双手，这是个预表。约瑟他们同样的孩子们有一个外邦人母亲，在那里以色列心腹的福分从那旧的正统犹太教被交叉转移到了基督教，那是圣灵交叉了以色列的双手。以色列说，是神交叉我的双手，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注意，约瑟起初被他的亲兄弟拒绝，被他的本族人拒绝，后来他娶了一个外邦心腹，这正是耶稣所做的，被犹太人拒绝，娶了一个外邦心腹。现在让我们读一些经文，我记下了一些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不管怎么说，这正是我们应该教导的内容。看，我相信我写对了。读《使徒行传》15章14节。好的，我希望这是对的。好的，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不，那我们从第13节开始读。他们住了神，雅各就说，现在你看发生什么事，使徒们到外邦人中去了，看到吗？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争论就产生了，明白吗？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就是西门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哈哈，看，我妻子娘家的姓是布罗伊，当我娶了她时， 他就是一个信伯拉罕的人了，看到吗？耶稣娶他的真教会，或者说从外邦人中娶他的心腹，这是圣经里已经预表了的，就像约瑟所做的。现在注意这个，祭坛底下的这些灵魂啊、那这个这些灵魂，现在明白，在祭坛底下的，他们是被像艾希曼那样的罪人所杀的，明白吗？他们有好几百万人，看，尽管受到迫害，仍然持守信仰，仍然是犹太人。看，记住，原因何在？他们是因神的道的缘故被杀，并不是为了见证基督而被杀，你们明白那一点吗？记住，真教会得以进入，真教会的殉道者们是因为神的道和见证耶稣基督。有多少人知道那一点？这里是的，好的，看，但是这些灵魂没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那是犹太人，希特勒恨他们，艾希曼也恨他们，还有斯大林和世界上其他人都恨他们，看到吗？但他们持守着他们所相信的。那些人杀他们，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你知道马丁路德也有同样的想法吗？那是事实，他说过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被除掉，他们是敌基督的，看到吗？但那是因为路德处在神的另一个治理时期，他不明白这一点，不明白这一部分神的道。现在神的道真理已经显明了，你怎能蒙蔽以色列人呢？你不可能做到，不可能啊！那天那个先知怎么能站在那里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好像野牛那样的话呢？当时他们想让他看到以色列人最坏的部分，他说哦，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没错，哇，你怎么可能做到呢？有一次以色列人以为神把他们忘记，那先知看到一团黑影要笼罩犹太国，当那位先知站在那里时，神的话临到他，那位先知说，主啊，你要遗弃你的百姓了吗？神说，你身旁是什么东西？他说，一根丈量的棍子。神说，天有多高呢？你去量吧。还有多深呢？他说，我做不到。神说，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以色列的。是的，神不会忘记以色列，但神不得不蒙蔽他自己的子民。想一想那一点，神蒙蔽他自己的子民是为了给我们机会，可我们却拒绝他。看，难道这不是你感到自己有多么渺小，渺小到像戴着一顶能装十加仑水的高帽爬进混凝土板底下，却连混凝土板的顶都触摸不到，不是吗？那真渺小啊，你知道啊、哇，是的，他们持守神的道，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律法，他们遵行它。记得昨天晚上讲的吗？明白吗？他们守律法，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那律法，那律法就是神的道，他们紧紧持守着。没错，他们为了所做的见证被杀，因此这里祭坛下的灵魂是指他们，这是真教会被提之后的事。现在注意，在蒙蔽中他们把他们的弥赛亚杀害了，现在他们自食其果，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离开之后他们认出了他。当他们来到神的祭坛时，他们看到了主，这是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们。注意看，祭坛下的那些灵魂绝不可能是圣徒们，因为那些圣徒已经穿上了白衣，在这里的只是在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之人被杀的灵魂，他们是神的子民，犹太人。现在注意看，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耶稣基督给他们每个人一件白衣。注意，这件事发生在真教会被提之后，因为他们忠心于自己的目标，他们受了蒙蔽却不知道，他们的确不知道，他们准确地扮演了神预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这里约翰看过去，见到祭坛下的灵魂。注意，约翰看到那些灵魂，注意他怎么称呼他们。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要等到几时呢？注意，还要安息片时，看到吗？那我们现在通过阅读圣经来查证那一点，他们知道他们谋杀了他们的弥赛亚， 对不对？以前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他们被谋杀了，必须为从前做的错事而付出代价。现在看他们所必须承担的事，看他们犯了谋杀罪，于是他们也被谋杀了，看到吗？他们喊着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看到吗？没错，那时他们是被蒙蔽的。看，若不是因为他们被蒙蔽了，神会说随他们去，他们不配。但因为他们是被神蒙蔽的，神的恩典才临到他们身上。阿们。好，一个奇异恩典，他们每个人被赐予一件白衣，因为所有那些名字已被记载在册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得救。没错，耶稣赐给他们白衣，就像约瑟向他的兄弟们显明身份那样，那是一个预表。看，当约瑟站在那里，当他终于约瑟站在祭坛旁边表明身份，他自己的祭坛在他的宫殿里，在他的宝座边，他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那时他的妻子在宫殿里，基督的心腹将来也会在那里。然后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难道你们不认识我吗？哦，现在他用希伯来语说话，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呀。哦，哇，他们说，哦，你现在要报复我们了。约瑟说，等一等，等一等，神做那事为了一个目的，神让你们抛弃我，为要保全生命，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了。确实是那样的。约瑟说，不要自忧自恨，记得约瑟说的那话吗？他说，不要自忧自恨，现在一切都没事了，事情已过去了，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到这里。你知道圣经说，当犹太人看到基督再来时，他们会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但是你的伤痕是怎么回事？看到吗？耶稣会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什么样的亲友啊？当他们认出来了，那其余的144,000人，圣经说他们将会一家一户分开，他们痛哭流涕好几天，在地上走来走去，说我们怎么会做那事，我们怎么会做那事，哦，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哀哭着，就像家家丧失了独生子一样，说我们怎么会做那事。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世界上最虔诚的人，是蒙神所拣选的，但神蒙蔽了他们，是为了使我们归入他名下，然而我们却拒绝了，这会给外邦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审判啊？这就是了，明白吗？神有意识地蒙蔽了犹太人，以便能使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把他们从，明白吗？约瑟的故事预表了这一切。现在你们明白那些灵魂是谁了吗？他们不是为主寻道的众圣徒，他们已经被提了，没错，注意，他们已经被提了，明白吗？于是那些犹太人的每一个都被赐给了白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耶稣赐给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就像约瑟宽厚地对待他的兄弟们一样。现在注意，虽然约瑟的兄弟企图除掉约瑟，但约瑟仁然以宽厚仁爱对待他们，看到吗？哦，没事的，没事的，你们不是有意那样做，而是看是神在做那事，明白吗？是神让你们都做那件事，他才能把我赶出去，他才能把我带到这里，于是我才能在这里保全外邦人的生命，也才能在这里得到我的妻子。如果我仍然留在家乡，我就不可能有妻子。看，我爱我的妻子，她为我生了这两个孩子。约瑟又说，我现在我要来接你们所有人，你们全都要来这里过好日子，我要把你们接到这里来，我们全都要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看到吗？约瑟又说，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的年迈的父亲还活着吗？哦，接下来请注意约瑟怎样对待小便雅悯。便雅悯是那144,000人的预表，我们后面会讲的。看约瑟做了什么，他马上跑到便雅悯跟前，屈身到他的脖子，热烈地拥抱他。约瑟的小弟弟是他离开之后出生的，看他们出自同一位母亲，第一个教会，正宗的犹太教会。那144,000人是在耶稣不在的时候出生的，当时耶稣去选召他的外邦心腹了。哦，哇，那样的事多少都会让你感到激动吧，这就是了。你看出他们是谁了吗？那就是他们。注意，虽然他们提出 除掉约瑟，但约瑟仍以仁慈对待他们。虽然犹太人要除掉耶稣，耶稣仍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们是被蒙蔽的。耶稣还给他们每人一件白衣。无论如何，主耶稣要把他们带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耶稣说过，不管怎样，我会救以色列全家的，明白吗？现在看第十节，注意，他们要求伸冤，看到吗？看，如果那些祭坛下的灵魂是心腹的话，他们会像斯蒂凡那样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你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些是犹太人，他们是刚刚进入恩典的，看，他们要求伸冤，再次注意，看，神又说，注意，那不是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些犹太人，那十四万，他们想伸冤，他们说，哦，我们要你给我们伸冤，神说，还要安息片时，看，还要安息片时，因为，注意，让我读一下，这是在第十节，好的，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看什么？等着一同做仆人的，明白吗？那是指什么？先知们现在在向以色列人传道，明白吗？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看，那些被预定的人会被杀，你明白吗？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看，换句话说，他们是被预定的人，根据圣经，他们必须那样子，还要安息片时。现在你们已经得到白衣，你们就要回家了，只是暂时坐在那里再等一会儿，看，还要安息片时。现在注意，你们的弟兄也要被杀，指的是在大灾难中要被遭的144,000人，那144,000人是要被遭的。我希望还有时间，我们也许到明天晚上再讲，若主愿意，我们就在明天晚上我们讲另外一个印之前，明白吗？还有，现在注意，他们必须被敌基督杀害。我们刚讲过，注意，在敌基督最后一次骑马过程中，他撕毁与犹太人所立的约，那就是他的下场，看到吗？这144,000个犹太人要被启示录第11章里那两个见证人呼召出去。现在你记住，那两个人要说预言。你们已经读过那段圣经，多少人已经读过了？肯定的，我们都很熟悉，都读过那段经文。他们说预言，这两位见证人说预言，是在但以理的第70个期的后半段时间说预言，那就是最后的3年半。记得我们怎样传讲但以理的70个期吗？那是我说过，当我们传讲这个时，我们需要明白但以理的70个期。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有什么东西告诉我，我们需要明白它，现在这就应验了。是的，看到吗？注意，在但以理时代，记住，神告诉但以理，弥赛亚将要来，那位王子应该说是弥赛亚，他要说预言，以色列还剩下第70个期，在这第70个期的中间，弥赛亚必被剪除，每日的祭祀和贡献就终止，对不对？但是还剩下锁定的第70个期的后3年半，在这个时期，基督取走了他的外邦心腹，基督的外邦心腹被提了。当他走了时，两位先知就出现在以色列人那里，明白吗？由祭坛下的那些被杀者的灵魂，是指历代那些真正的犹太人，在生命册上有他们的名字，他们过着虔诚的生活，行为正派，严格遵守犹太教教规。他们是被埃希曼和许多其他人杀害的，他们是诚实的，他们有几百万人在那里，那些德国人开枪把他们打死，谋杀他们，杀害他们，把他们吊死在围墙上，把他们烧掉，焚毁他们，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那心狠手毒的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以及所有憎恨犹太人的人所做的。我认为美国这个国家至今还能站立得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一直尊重犹太人。 没错，美国给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容身之地，你尊重犹太人，神就会尊重你。当然犹太人中也有一小撮叛徒，就像外邦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呢，真正的犹太人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把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在这个时期他被谋杀，记住，想一想，这多么完美。就在几百万无辜的犹太人被世界各国屠杀之后，圣经说就在这个时刻，他们每个灵魂都在祭坛下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们被赐给了白衣。然而他们说，哦，为什么我们可以现在就进入那国度吗？你知道犹太人的国度要被建立在地球上。约翰说那个国度在哪里？看，要被建立，哦，这是福音的国度，你明白吧？但是犹太人的国度是由这两位先知来传讲的，因此注意这个在地上的国度，天国的福音传开了，由犹太人，或者说向，我的意思是向外邦人传开了。在这个地上的国度会在千禧年被建立，然后是给犹太人的千禧年。现在注意这一点，这里当他们要传讲时，看，在这两位先知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些犹太人必须死在埃希曼和其他人的手下。这些被预定的每一个人都被靠着恩典了，赐给了一件白衣，他们每个人都被赐给了一件白衣。所以现在会发生什么事？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在注视的后面那钟，我知道我们已经晚了，但我不想要看我注意到他们有些站在那里。神帮助你们弟兄们，我希望到那天你们每个人都被赐给一件白衣。看，你们一直站着，因为脚站酸了还换换姿势。你们有些人工作了一整天，我知道那有多么累。再看这里，有一些年纪大的妇女也站着，我注意到一些男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那些妇女，也有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带孩子的母亲。我看到了那一切。看，我肯定主也看到了。注意，只是我不想把你们留得太久，如果我能让你们明白这个信息，那就是我想要你们做到的一切。看，现在注意，这些犹太人，为了让你们明白第五印的启示，我必须这样做，要弄明白那些祭坛下的灵魂是什么，他们是谁。现在注意，在但以理的时代，看第77的后半部分，记住，弥赛亚在最后一个期的中间必被剪除，那是在中间啊，期的一半是多少？三个半。基督传福音多久？没错，看，但是有定给以色列人的什么另一个三年半哦，在这期间啊，看发生什么事，就是外邦心腹在七个教会时代中被拣选并且被提。当这事发生时，这些被杀害的犹太人由于被蒙蔽，他们的灵魂在祭坛底下，神走过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吗？现在我要给你们每人一件白衣。他们说，主啊，还要多久？我们现在是去进入了那里吗？主说，不不不不，你们的同胞犹太人还必须再受点苦，他们要被杀，正如你们被杀一样。当那兽撕毁与犹太人的盟约时，要毁灭犹太人。现在注意，一旦记住，根据启示录第十一章，这两个先知要说预言，你们举起了手，表明你们读过了，明白吗？他们被赐给了能力。若主愿意，等一会儿我们会找出这两位先知是谁。现在注意，这两位先知是谁？圣经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了，肯定的，告诉了，肯定的，明白吗？现在注意，在但以理的第77的中间，也就是留下来的后三年半的开始，这两位先知要到以色列说预言。启示录说，他们要说预言1260天。如果看犹太人常规的日历，神的日历的常规时间一个月里是30天，罗马的日历是混合日历，常规的日历一个月里是30天。看，如果拿一个月30天乘以3年半，看一个30天啊，你得了多少天？1300，1200加3个20天，1200加3个20天，就是60天，正好是3年半。现在你看，没有错，这就是了，两者正好吻合，就像一个楔形榫头一样准确。注意，这两个先知给犹太人传道3年半，在他们传道期间就把144000人呼召出来。然后注意，这两位先知绝对是摩西和以利亚，对不对？是不是？ 现在看看他们的，看看他们的事工。注意，这两位先知所做的，这二人有权柄，可以随时随意用某种灾殃攻击地球。谁这样做过呢？摩西。
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谁叫天闭塞过三年半？这就是了，那就是他们。
看，他是看，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不改变他的身份，他不改变他的性格。看，注意，当之前，
当扫罗被盗时，世上没有先知，扫罗无法明白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当时他与敌人打仗，他就要上战场，他去找引多尔的巫婆。看，即使在牛羊的血所立的旧约之下，巫婆也能做这事。引多尔的巫婆把撒母耳的灵魂招上来，当撒母耳上来时，他穿着先知的袍子站在那里。不仅如此，撒母耳仍然是一位先知。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看，撒母耳说，你不明白你已经成为神的敌人了吗？他说，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你要倒在战场上，明天晚上这个时候你就跟我在一起了。那非常准确的应验了。看到吗？不仅撒母耳仍然是一位先知，明白吗？同样，以利亚和摩西这两人仍然是先知。若主愿意，我们用几分钟时间再深入一点谈那个问题，好吗？哦，哇，我多么喜爱神的道。难怪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根据他们的事工得以再现来判断，这两个先知是摩西和以利亚，那些作为一直是摩西和以利亚的事工。现在注意，就像他们所做过的，死亡没有改变他们，记住，他们没有死。注意一会儿，现在不要混淆了。在我们离开这个话题之前，强调一下，不要把以利亚的第五次事工和他的第四次事工搞混淆了。我一直在告诉你们，那外邦真教会正在寻找以利亚，对的。而在这里，以利亚是与犹太人在一起。记住，以利亚不可能只来四次，那是敌人的数字。以利亚必定来五次。他第一次来是以利亚本人，第二次来他是以利沙，第三次来他是谁？施洗约翰。第四次来是作为第七位使者来，第五次来是与摩西一起出现，向犹太人传道。肯定的，是的，不要搞混淆了。五，如果你懂一点圣经数字学，五是劳苦恩典的数字，那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看，注意，你要知道他在哪里。耶稣是一个恩典的劳工吗？耶稣 Jesus J-E-S-U-S 五个字母，劳工 Labor L-A-B-O-R 也是五个字母，对不对？他劳动是为了爱你。如果你要来救耶稣，你怎么来？通过什么来？通过劳动中的信心 Faith F-A-I-T-H 信心，在劳动中的 Labor L-A-B-O-R， 对不对？对信徒来说，劳苦就是恩典的数字。好的，注意，第一个以利亚是他本人，第二个以利亚是以利沙，第三个以利亚是施洗约翰，第四个以利亚是第七位使者。或者根据马拉基书第四章和启示录十章七节，也就是给真教会的最后的使者。看第五次，以利亚是给144,000犹太人的使者，是在真教会被提之后。我有点奇怪的感觉。看，明白吗？注意，如果有人认为，我要你现在明白这一点。看，如果有人仍然认为马拉基书第四章所指的要恢复人们信心的以利亚和要去犹太人中的以利亚是同一个人的话，等一会让我来纠正你的看法。看，这可能有点容易混淆，因为记住，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神说是父亲们的心，或者是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看，转向父亲们。现在让我给你们指出这两种事工的不同。如果前一个以利亚把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们，那他就是否认基督了，他就是回到律法，对不对？因为父亲们持守着律法，你明白没有？ 所以当以利亚来完成马拉基书第四章里的事工时，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但当他向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犹太人传道时，他是与摩西一起来的，因此毫无混淆之处，一点也没有，明白吗？弄懂了吗？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以利亚的事工是他自己来完成的，以利亚当先锋，不是以利亚和摩西，以利亚会出现，但神的同一个恩膏说以利亚要在教会时代的最后阶段来，使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的原本信心，也就是使徒们的信心，就是说你本该恢复到使徒们的信心，但敌基督把人从原本的信心上拉开，远离神的道，要转回去，正如一切经文所共同表明的。看以利亚他自己来，看到吗？等到以利亚来到那真教会，圣经来到那144,000犹太人中时，圣经清楚的阐明是两个，是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以利亚的第一次事工不可能把犹太人带回律法中去成为他、因为他来是向144,000人传讲基督的，阿们，就是他，他就是那被剪除的弥赛亚，阿们，确实如此。因此不要使他们混淆，他本来是很清楚的，经文不会说谎，一点也不。荣耀归给神。当我看到那个时，我跳了起来，我说主啊，感谢你，当时我注视的异象在我面前发生，我看到以利亚本人从第一个教会时代走出来，那时他是自己一个人，当我看到他再从另外的某处出现时，那情景发生时有两个人，我说这就是，那就解决了。主啊，阿们，我现在明白了，哈利路亚，确实是那样的。如果我没有说到这一点，可能会对一些人产生一点混淆，但他叫我去说明他，我就照着做了。所以神让以利亚和摩西一直活着，是为了将来的事工，神仍要使用他们原本的事工，因为在原本的事工上他们做得那么好，明白吗？想一想，以利亚的灵侍奉了5次，摩西2次，怎么神让他们活着是为了将来的侍奉？他们两个都没有死，难道你们不相信那一点？他们都在变形山上活着与耶稣交谈，但是记住，他们必须死去。现在看，摩西实际上死了，但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完美预表，看到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被埋葬的地方，有天使来抬他，看到吗？他有天使护佑。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凡人能把摩西带到他该去的地方，摩西只是走了一遍过场，就是那样，他有天使作为他的护佑者，看，因为天使把他带到了他该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甚至撒旦也不知道。撒旦与天使长争辩，没错，他不理解摩西发生了什么事。撒旦说，我看见他在那里发抖，他望着那应许之地，又回过头来看着以色列子民等等，我看见他在那发抖，但他踏上了那磐石，那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就是那磐石，就是那磐石，在我人生道路的终点时，让我站在那磐石上。是的，看那我的黑人弟兄过去经常上来唱一首短歌，若我能够，我肯定要站在摩西站过的磐石上。是的，那也是我想要站在上面的磐石，我靠着信心站在那里。记住，以利亚只是疲倦了，因为在他面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确实太累了，所以神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回天家，是那样的，对吗？接他上天了。以利亚未曾死过，因为神要让他活着，神有未来的工作要他做，神让另一个人也受到恩膏，看带着以利亚的灵出现，但他们必须尝死味。让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一章，让我们翻到那里，我正好在这里，让我们只读一下启示录第十一章，看看他们两个是否被杀。是的，他们两个都要尝到死味。是的，在他们的事工完成之后，他们会尝到死味。启示录第十一章，让我们从第7节开始，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
哦，哇，敌基督忍受不了他们，那圣本伦又回来了。看，好的，
好的，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但注意发生什么事，他们完美的得到预表，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的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就是耶路撒冷。看，他们必须尝到死味，不是吗？没错，在他们的事工完成之后，为什么？第七个使者的事工，第七个使者的事工，神把以利亚的事工给第七个使者，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能？我是想说，如果摩西和以利亚一样也是不死的，神为什么不把摩西的事工给第七个使者呢？为什么他们不？为什么神没有派摩西？神可以说，以利亚，你工作这么辛苦，我到所有不同的地方做过那么多事，我看我派摩西去比较好，不行吗？为什么神不那么做？看摩西的事工，以利亚是各民族的先知，而摩西只是神赐给犹太人的一个律法提供者。阿们。摩西是为了去那里说，摩西和以利亚一起来，原因是那些犹太人会说，等一等，我们在这里还持守着律法，而摩西本人就站在那里，以利亚也与他站在一起。哦，看到吗？摩西只来到犹太人当中，明白吗？摩西只到犹太人中去，而先知以利亚去了各个民族。摩西是犹太人的一位先知，也是一位律法提供者，明白吗？那是他的信息，就是律法。以利亚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是针对剪短发的女人，针对宗教派。是的，他真的把他们撕成了碎片。他对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说，你们要被拉去喂狗。他确实严厉地谴责了他们。当以利亚的灵临到施洗约翰身上时，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从旷野出来，并做了与以利亚所做的同样的事。是的，约翰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属于这个或那个，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祖孙了。他走到希罗底面前说，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你嫁给你丈夫的兄弟，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啊，弟兄啊，哼，约翰责备了他，肯定的。注意，祭坛下的这些灵魂还要再等片时，直到那144,000人被杀害。哦，那岂不是？那把整本圣经连贯起来了。我的时间正好到了，如果我略微提前一点结束的话，但我还有几件小事要说。如果你们能再等一会儿，我知道天气很热，我正在出汗，但请注意听，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它是那么美好，正在我的心中燃烧，我希望你们还没有忘记他。看，让我在神面前说出这件事。借着神的恩典，不久前他也让我看到我所带领的人穿上白衣，你们还记得吗？记得吗？你们记得不久前的故事吗？外邦心腹，他们现在就在那里，他们都穿着白衣。当时我醒来了，我刚结束一场聚会，那是在大约一年以前或一年多一点。一天早晨我醒来了，就坐了起来，我对我妻子说，亲爱的，他没有动静，孩子们快要，我必须起来送孩子们上学。那时我家就住在这里的老地方啊，我在床上坐了起来，你知道，靠在床头上，你知道怎样，就是坐在床上把头靠在床头板上，我们有一张旧式的床，我就像那样靠着。我想，哦，你已经53岁了，如果你要为神做什么事，你最好立即行动，因为再等下去你就会太老了。看，我想你知道，没错，就是现在。我说，哦，你知道，我离那边不远了，我很快就该走了。我说，那也比我爸爸多活了一年，看到吗？我想我很快就会离世的，我看到这一点，可我还没有为主做什么。我想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事，我想如果我要做什么，就得赶快去做，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就是那样。我想，哦，我真希望我能活着见到主再来， 我不想成为一个幽灵，一个灵魂。看，我总是害怕成为一个灵魂。你知道那样一种我总是想，如果在死后我能见到内维尔弟兄，他会像一朵小白云在飘来飘去。我会说你好，内维尔弟兄。他会说你好，伯南汉弟兄。我们用另一种感觉来交通。他不能说话，但我会知道那就是内维尔弟兄。是的，我想要像平时一样握他的手，因为我只知道那是人类在互相问候时所做的。看，我想握他的手，但是他没有手，他的手在坟墓里烂掉了，是不是？我想，哦，我希望我最好不要经历那事。现在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我怕死，不是因为我不会得救，而是不想成为一个灵魂。我想仍然是一个人，我要等候被提。看，我只想保持现状，我不想成为灵魂四处游荡。我就那样躺在床上那么想着，忽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看，你们大家都了解我经历异象的事，如果这是一个异象，我倒是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异象。看，虽然我从孩提时代以来经历过很多异象，就在那一刻事情发生了，我感到自己在离开这个身体。我想，哦哦，我想我已经死了。看，我已经去世了，明白吗？当我到了一个高度，我想我要回头看一看。朋友们，那就好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逼真，明白吗？我转身回头看，看到自己躺在床上，我平躺在床上，躺在我妻子的身边。我想，哦，我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了，看到吗？我想，哦，看，说死就死了，这倒是死了一个好办法。于是我想，那是心脏病发作，我不用受罪。我边看边想，哦，看，那很奇怪，在那边我是躺着的，在这边我是站着的。于是我转过身，那里看去像是一片很大的，像是一片很大的田野，诸如此类的什么，就像一片辽阔的蓝色大草原。我想，哦，这到底是什么？就在我看着的时候，突然来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都穿着白长袍，长发垂腰，光着脚，他们朝着我跑过来。我想，这又是什么？我转过身来往后面那里看，我还在床上。我转身往这边看，他们来了。我咬咬自己手指头，我没有睡着呀，肯定没有，但我有感觉。我想，哦，这真是奇怪。而这些妇女都朝着我跑过来，我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她们都是朝着我跑来。她们向着我跑来时，
你们知道我怎样一直被人们称我为一个女人憎恨者，但我不是。看，我只是认为一个好女人是一颗珠宝，但是我认为一个不好的女人，正如所罗门说的，是你血中的水。因此我确实用不着那些名声不好或自以为聪明的女人。
这些女人都来到了，她们开始张开双臂拥抱我。看，那是不正常，你们知道我不接受那种做法。他们在看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我是面对的什么样人都有的一群会众。但他们都是女人，他们是女人，他们每个人都热烈拥抱我，说我们宝贵的弟兄。一个拥抱了我之后，另一个又来拥抱我。我站在那里看着，想着，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吗？他们就站在那里，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我回过头往下看，我还躺在那里，但我又站在这里。我想，哦，那真奇怪，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些妇女喊着，哦，我们宝贵的弟兄，一个一个拥抱我。看，他们绝对是女人，你能感觉出来。姐妹们，请原谅我，我说这事因为你们就当在听你的医生跟你说话。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洁净，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不管，我一直过着洁净的生活，神知道那一点。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主的使者告诉我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不要抽烟或喝酒，那是真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一直持守的。当我还是罪人时，我也没有和女人胡混过。于是，而让一个女人投入她的怀抱的任何男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是因为她是由男性的细胞组成的，而女人是由女性的细胞组成的。我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人的话，不要告诉我说你不会受这种感觉的影响。但在那边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不再有不同的细胞了，在那边你不会再犯罪。在那边有一个改变，你对那些妇女除了一种弟兄般的爱之外， 再不会有别的了。尽管是在神的恩典里看他们的，我认为一个女人，一个行为举止像个女士的好女人，她是世上的一颗珍珠，是个好榜样。我喜欢一切优美得体的东西。我认为一个安守本分、拥有女士风度的女人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对象。我确实那样相信。我也认为一个不守本分的女人，她就是另一个极端，就如基督和敌基督一样。我喜欢一切天然的东西，我喜欢骏马，或者任何像真正骏马那种形象存在着的动物，或者任何像那样的东西。雄伟的山脉，美丽的女人，英俊的男人，一切按照神创造的样子存在着的万物，我都赞赏，因为他们是完美的。但回到那个意象，不管他们拥抱我多少次，你知道他们都是女人，但那里不再有罪，男性线和女性线都不存在了。感谢主，他们全都是我的姐妹。我注意看着，我看看自己的手，我看到自己的双手变得那么嫩滑，我看着感到我也变年轻了。我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就已经开始掉头发了。这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一位理发师误把碳酸洒在我头上，使我头发全掉光了。这一直成了我的一个问题。我很容易着凉，因为我的头皮一直很软，你知道，那头发的根还存在，但因被碳酸烧过，所以头发总是长不出来。看，我就那样出门。而我的妻子，当我许多年前，她就给我买了一点假发让我戴，一小片头发戴在我的头上，但我一直不好意思戴它，因为一眼看去就是假的。我不想要假东西，因此我想我就戴一点绒线帽吧。然后我戴了一段时候，你知道人们怎么说吗？他们想喊我主教，说我想到、哦、明白吗？我就想随他去吧。因此我常常换重感冒让他，但是你只要像那样打开窗户稍微透透空气，我就会感冒。我去请教医生，问他的看法。他说，哦，看你的毛孔是开的，你讲道时会出汗，风吹过来，它把感冒的细菌带来，随着分泌物进入你的喉咙，第二天你的嗓子就哑了，就那样。所以哦，太羡慕了你们这些有头发的人，你们真应该为有头发感恩。没错，明白吗？后来我明白，我会将来某一天，如果我没有牙齿，我也会又长出牙齿，或者那时候不需要那些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人啊、哦，我不认为秃顶的男人必须戴假发，女人也不必要戴那些老鼠状的什么东西在头上作为装饰，明白吗？但是当然，如果你那样做取决于你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明白吗？取决于你那样做是为了什么。所以只是再回到那个意象，我站在那里摸自己的头，我感觉到我又有头发了、哦、我变年轻了。而那里所有人都是年轻的，我想，哦，这很奇怪呀、啊，他们都在这里，而且他们都向我跑来。我看着过来一个人，我看到厚朴过来了，他看去，你知道，他22岁就死了，但他看上去和以前一样漂亮。你们当中很多人还记得他那两只大黑眼睛。他是德国人，他的黑色的长头发披到背上。我想，哦，当他到了我这里，他会喊我 Bill， 我知道他会的，我知道。他到这里就会喊 B。 我正看着每个妇女跑来拥抱我，并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我们见到你多么高兴。我想，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的穿着都很相似，但是他们的头发不同，你知道，有红发、黑发、金发，还有他们走来时，我发现他们全都很年轻。当寇普来到我面前时，我想我要看他说什么。他抬起了头来看着我说，哦，我们宝贵的弟兄，他拥抱了我，然后就走过去，下一个妇女又过来拥抱我，一个接一个。然后我听到一阵响声，我朝着这个方向看去，看到一群年轻男人走过来，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有黑色头发的，也有金色头发的，但他们全都穿着白衣，光着脚。他们向我跑来，开始拥抱我，并喊宝贵的弟兄。我想着，我转过身，看见我仍然躺在床上。我想，哦，这太奇怪了。就在这时候，有个声音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声音是谁。他说，你们已经聚集在一起，你已经和你的人聚集在一起了。然后有些人把我提起来，把我往上放， 放在像这样的一个高东西上面。我说，你们为什么那样做？那声音回答说，在世上你是一位领袖。我说，哦，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声音一直在对我说话，但我根本看不见那个声音。看，他就在我上方对我说话。我说，哦，如果我已经死了，我要见耶稣。我说，他是我全部的生命，我要见他。那声音说，你现在不能见他，他在更高之处。看，那还是在祭坛之下。看，是人所能到的第六度空间，哎，不是神所在的第七度空间，是第六度空间。
他们都在那里，并从我身边经过。我说，他们看上去有几百万人，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我坐在那里，那些女人和男人仍然朝我跑来，拥抱我，并喊我弟兄。
我坐在那里，然后呢，声音对我说，你已经和你的人聚集了，就像雅各和他的人聚集一样。我说，所有这些都是我的人吗？他们都信伯拉罕吗？那声音说，不是的，他们是你带领归入基督的人。我左右观看，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妇女向我跑来，她穿得和其他人一样，她抱着我说，哦，我宝贵的兄弟。她看着我，我想，哦，她看上去像有天使。她走过去了，然后那声音说，你没有认出他？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认出来。那声音说，你把他领向基督时，他已经过了90岁。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尊重你吗？我说，那位漂亮的女孩已经过了90岁。是的，那声音回答说，现在他不会再改变了。说，那就是他说宝贵的弟兄的原因。我想，哦，我不是很害怕死吗？哦，但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他们哪里也不去了，他们在那里不会感到疲乏。我说，哦，为什么我不能见耶稣？那声音说，啊，将来有一天他会来，他会先来找你，你会受到评定，说，因为这些人是你领他们归入基督的。我问，你的意思是因为我是个领袖，他要评定我？那声音说，是的。我问，每个领袖都要受到那样评定吗？回答说，是的。
我问，那么保罗呢？那声音说，他和他那一群人也要受到评定。哦，我说，如果他的那一群人能通过，我的人也能通过，因为我所传讲的和保罗所传讲的是完全相同的道，就是那样。我说，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我也是那样施洗。我传讲的就在这时，几百万人同时高喊，我们所信赖的正是那个。
我想，哦，如果我来之前就知道这一点，我会让人们都来这里，他们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哦，看这是多么好的地方。然后那声音说，看，有一天耶稣会来，那时看，在此期间我们在这里既不吃也不喝还不睡，我们都是合一的。哦，那不只是完美，而是超过完美。那不只是崇高，而是超过崇高。你找不到一个词汇，你想不出，没有一个词汇能描绘它。你已经到了那里，就是那样。
我想，哦，这就已经很完美了。那么我们下一步还要做什么呢？
那声音说，当耶稣来时，他会根据你的事工给你评定，然后我们回到地上取回我们的身体。
哦，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那确实是符合圣经的。
那声音说，那时我们回到地上取回身体，然后我们会吃喝，现在我们不吃也不睡。说，但是我们将回到地上，那时我们会在那里吃喝。
我想，哇，这太奇妙了。哦，我曾经怕死，如果死后要到这里来，为什么我要怕死呢？哦，这是多么完美，完美又完美的地方。
哦，真是美妙极了。看，我们正在祭坛之下，明白吗？
就是那样。看，我们就在祭坛底下等待主再来。看，等待他去取走已睡的那些在尘土中的身体，再来使我们复活，来使我们复活。
就像耶稣走到乐园里，带着亚伯拉罕、以撒以及他们所有的人，你知道，就是那些等待着第一次复活的人，他们进入城市，并向许多人显现。他完全符合经文这个意象，或者不管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符合经文的。
我想，哦，这真很奇妙。当时我在想着，这不是很奇妙？我听到像一匹马的嘶叫声，我就注意看我经常骑着的那只驯马小王子。
我非常想念他，他就在这里，站在我的身旁，把他的头越过我的肩膀，紧靠着我，就像我过去给他糖吃时那样。你知道，他把他的，我张开双臂抱住他，说：“王子，我知道你会在这里。”我感到有东西舔着我的手，那是我那只烈焕雄狮的老狗。当住在这里的肖特先生把我的狗毒死，我发誓要杀死肖特先生，为我狗报仇。那时我大约16岁，肖特先生是用一块狗食把我的狗毒死的。当我拿着来福枪要去枪杀在警察局的肖特先生时，我父亲抓住了我，我说我要杀他。
我说哦，我到狗的坟墓上，我把他埋葬了。我说弗里兹，你一直是我的伙伴，你让我取暖并送我上学。当你老了，我要照顾你。现在肖特先生把你杀了，我说我答应你，弗里兹，他也活不了。我说我答应你，他活不了。什么时候我看到他走在街上，我会将他撞死。看，我说我要杀他为你报仇。但你知道后来怎么了？我带领肖特先生归向基督，奉耶稣的名为他施洗。他死后我埋葬了他。是的，我在他毒死我的狗之后大约2年时间信了主，然后我看问题就不一样了。看，我爱肖特先生而不恨他了。在意象里，弗里兹站在那里舔着我的手，
我凝望着，我没有哭，没有人会哭，一切充满喜乐，你不会悲伤，因为一切都是快乐的。你不会死，因为一切都是活的，明白吗？明白吗？你不会变老，因为一切都是年轻的。那是多么，它就是完美。我想，这很美妙，几百万人，我就像在家里一样。看，
就在那时，我听见那声音，他喊着说：“一切你所爱的，那是对我事工的奖赏。”但我并不追求任何奖赏。他说：“一切你所爱的和一切爱你的，神已经都赐给你了。”我说：“赞美主！”我觉得有些奇怪，我想怎么了？我觉得有些奇怪。我转过身一看，看到我的身体在床上移动着。我说：“哦，我没必要回去，肯定的，不要，不要让我回去。”但福音必须传讲出去。就在一秒钟之内，我又回到床上了。看，就是这样。大约在2个月前，那你们在《商人的声音》杂志里读过这件事，它传遍了全世界。看，这里的罗曼弟兄，我想他今天晚上也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他从那里抄下这个事件，以小册子的形式寄往各地，他传到了世界各地。许多传道人都写信来，他们说，我这里只说说其中一封信，当然有好几百封。这封信说：“伯南汉弟兄，《商人的声音》杂志上刊登你的意向，我很感激汤米尼克斯，虽然他不再与全福音商会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确不在那里了，但他把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恰当，在一份属于三位一体的杂志上。他说，我保罗奉耶稣的名施洗，并吩咐其他人照样做，我已经照样做了。看，我怎样说的，他就怎样登出来了，看到吗？于是我想，哦，这位传道人在信中说，伯南汉弟兄，你的意象那件事，它可能是一个意象。就是说，看，我不想说那是像圣经里说的，像以诺被接去一样。如果保罗，如果我被提到第一层天，尚且看到了那些事，那么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保罗更看到了些什么呢？那些是什么呢？保罗甚至说，那是人不可以说的。看，保罗是否被提上去？他是否上一次被提上去？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我无法告诉你。但是这位传道人说，伯南汉弟兄，在你说到那里有马之前，我认为你的意象听起来很符合圣经，还算可以。他说，天堂里有一匹马，说道，看到那教室，人的智慧，人的想法吗？他说，天堂是为人类而造的，不是为马而造的。我坐下来，我的儿子比利把那封信放在以前的教会办公室里，那是3-4个月以前的事。我回信说，我宝贵的弟兄，对你智慧和圣经知识我感到惊讶，我没有说我在天堂，我说我是在一个像乐园的地方，因为基督还在那之上。看，但是我说，如果这能使你满意的话，请你翻到启示录第19章， 当耶稣从诸天之上来到时，他骑着一匹白马，跟随他的所有圣徒也骑着马。是的，绝对正确。是的，确实是那样。
在那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兽看上去像一只鹰，还有一个看上去像一头牛，另一个带走以利亚的那些马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正好向着表明，你看人的脑筋总想挑剔什么。没错，
现在注意，我在想，如果那位宝贵的虔诚的约翰弟兄，我正好想到在结束之前插入这一段，很好看。如果约翰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弟兄们，看他那些还要安息片刻的弟兄们，那么看在这里，主神允许我看到我的弟兄们以及那些正在等待主再来的圣徒。注意，我的弟兄们并不在祭坛底下，我的弟兄们不在那里，但是这些人在那里，他们被杀害，明白吗？我的弟兄们不在寻道者的祭坛底下。现在我要你们注意听，说真的，我要结束了，大约十分钟后就结束，即十点钟结束，我必须砍掉一些内容，明天再讲。看他们不是我的主所指给我看的那些人，那心腹他不在寻道者那里，不在寻道者的祭坛那里，但他已经得到了白衣，是靠接受了永生道的赎罪恩典得到白衣的。基督已经赐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我不认为借着揭开，或者说我的确认为借着第五印的揭开，我相信第五印已向我们揭开了。在神面前，我是靠着无愧的良心和清楚的启示来传讲的，我不是试图随己意来解释它。想一想，因为我向来反对宗派组织，我从不属于他们，这第五印现在对我揭开了。
By the opening of this fifth seal in this day,
我还想指出另一点，借着在这个时代第五印的揭开，纠正了灵魂睡着的教义。看，我意识到在这里有人确实相信那一点，看，相信灵魂睡着了。我认为这第五印驳斥了那个教义，灵魂没有睡着，他们是活跃的，他们的身体是睡着的，但是那些灵魂不在坟墓里，他们在神面前，看，在祭坛底下。这就是我和一位宝贵弟兄有不同看法之处。他是一位教士，我注意到，我看到一些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也坐在这里。那个人，我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士，他是一位博士，一位神学博士，一位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想他已经去世了。但他曾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作家，他就是乌利亚·史密斯弟兄，是《但以理与启示》一书的作者。看，对于你们这些是他的教导的追随者的人，看，我不想以傲慢的态度来说这件事，我只是，明白吗？但史密斯弟兄试图支持，看，试图支持灵魂睡着的教义，他提到那个教义，灵魂是睡着的，而且在天堂没有献祭的祭坛。圣经里提到的那个唯一的祭坛，他相信天上有一个坛，那是天上的香坛。但对于你们这些亲爱的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与史密斯弟兄过不去，我希望能在那边与他相会。看，我不是与这位伟大的教师过不去，我只是向你们指出第五印的揭开如何驳斥那个教义。看，他证明了那是错误的，在这末世，第五印的揭开正好把灵魂睡着的教义彻底清除掉。看到吗？灵魂是活跃的，灵魂没有死，明白吗？
Notice this now. If there's no altar of sacrifice,
注意这一点，看，如果天堂里没有献祭的祭坛，那么赎罪的祭物，那羔羊躺在什么地方呢？ 必须有一个被杀而流血的羔羊能够摆上的地方，那就是宝血所在的地方。
看，
香的烟是他们烧香时所产生的香味，圣经说它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如果坛上没有祭物，那么那祈祷就不能被神接纳，只有通过祭坛上的宝血才能使祈祷达到神那里。
史密斯弟兄错了，看，我不是不同意他的看法，我想我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我自己的看法。对于他伟大的工作，我怀着兄弟般的爱和尊敬，看，但他的这一教导确实错了。第五印已经揭示了那一点，看，看，还有很多其他事。如果你领会了的话，看到吗？我等待着你们所提的问题，看，如果我，好的，看。那避难所在哪里？那作为赎罪祭的，为了芳香的祈祷能被神悦纳的，那被杀过的、带着伤的、流着血的、血淋淋的羔羊在哪里呢？注意，圣经说，如果我们在地上居住的这个帐篷拆毁了，我们已有另一个在等候着，那就是我见到那些圣徒的地方，看到吗？
观察，当一个婴儿，姐妹们，请再次原谅我在年轻的妇女面前说话这样坦率，但是看，当一个母亲怀孕了，那个小胎儿在扭动和跳跃，你们明白，那是自然的身体，那是自然界在形成那自然的身体。
你有没有注意过你妻子在分娩之前的表情？她逐渐变得非常安详和温柔。如果他的一生中不是那么安详和温柔的话，在那个时候也会是那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变得多么圣洁，或者你注意到他有那种母亲的善良？你们看，外面有些罪人嘲笑一个母亲，一个怀孕的妇女，我想那是很荒谬的，那是将要来到世界的生命。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母亲的周围好像有一种甜蜜的感觉，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小小的属灵的身体，属灵的生命等待那小身体一生下来就进去。现在他还在胎中，但当孩子生出来了才算是婴儿，那时灵体就和肉体结合起来了。圣经教导说，我们现在是由神而生的，我们是由圣灵而生的，那是说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形成。当这个地上的身体被拆毁时，这个灵体就从地的深处出来，另有一个身体等候接受它。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有另一个身体来接受这个灵体。这个必朽坏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这个地上的形体要变成天上的形体。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自然的身体是有罪的，但另一个身体的形状很像这个，另一个身体是我们要进入的。我很感谢神，作为你们的牧师和弟兄，我可以说我已经见过了那种身体里的那些人，千真万确，我用我的双手与他们接触了，没错。
注意，注意，看看摩西和以利亚，在摩西死后和以利亚被提上天之后，他们后来又站在变形山上，能说能听能理解，能与被钉十字架之前的耶稣交谈。看他们当时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身体。
再看撒母耳，在他死了大约两年之后，有一天晚上，他在那坟墓里被引多尔的巫婆召回来了。他用还活着时所用的同样的语言和扫罗说话，他能听见扫罗说话，能回答扫罗的问题，还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撒母耳的灵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位先知。当以利亚的灵来到某个人身上时，他会驱使那个人像以利亚一样，他会去旷野，他会热爱旷野，他会憎恨那些不正派的女人，他会反对宗派组织，他对谁都不妥协，那就是那将是他的灵。以利亚的灵每次来都是一样的，看，当摩西再来的时候，他将是同一个人。看，在启示录
22章8节中，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现在或者解决了那些祭坛下那些灵魂，注意这一点，是谁的问题？随着第五印的揭开就清楚了，他们是在基督死后与真教会被提之间这段时间里被杀的犹太人，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艾希曼杀害的犹太人，以及他们所有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真正的犹太人。我的弟兄，如果你留意的话，根据经文，那些祭坛下的灵魂能交谈，能喊叫，能说话，能听见，五官俱全。他们不是在坟墓里睡觉毫无知觉的灵魂，他们非常清醒，能交谈，能说话，能听见等等，对吗？哦，愿主帮助我们。再讲2分钟，阿们。我很抱歉把你们多留了半个钟头，不，我不能这么说，我不该这么说，看明白吧？没错，看。但是看，这是我最清楚的最好的理解，这是根据今天早晨天未亮之前主耶稣基督所给我的启示，这是揭开的第五印，是随着四个印之后揭开的。借着神的恩典，他给了我这个启示，他的恩典临到你们和我身上，我们为此而感谢主。借着他的帮助，我打算活得更接近，只要我能活着，也教导其他人这样做，直到我和你们在荣耀里与主相会，那时一切事都过去了。我因此而爱他，这是我对第五印最好的理解。我全心的真正相信神对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印的真实的启示，现在都向我们揭开了。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现在让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已经看见这第五印对我们揭开了，神不得不使他自己所爱的子民受蒙蔽，让他们去经历大灾难，因为神自己的公义要求对罪进行审判。想一想这一点，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要求公义，没有惩罚的律法就不是律法。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律法而仍然是神，那也是神必须成为人的原因。神不能取一个代替品，他不能取一个对于他很一般的儿子或什么东西来作为代替品。神身兼两职，耶稣既是儿子又是神，这是神公正的执行律法的唯一途径。神必须自己承受这个惩罚，若把这个惩罚加在别人身上是不公平的。因此耶稣这个人就是神，是在肉体显现的神，称为以马内利。为了要做那件事，要选召一位心腹，为了要拯救一群异教的外邦人，神不得不蒙蔽自己的子民的眼睛，然后因他们拒绝耶稣而在肉体上惩罚他们。但神的恩典为他们每个人提供了白衣，但是那生命，看发生了什么。如果神必那样做，而是我们得到机会，我们怎能拒绝爱里面的 那种机会呢？今天晚上在这个教堂里的老老少少，不管是谁，虽然一直以来拒绝神为你付出重大代价的机会，但若今晚你愿意接受神给予你的，就我所知，你不必成为殉道者，虽然你也许会，但神已为你准备好一件白衣。现在如果神敲你的心门，赶快接受它吧。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
如果在这里有哪个人或哪些人渴望那个，想要或想要接受主，是基于你相信神不得不为你流出的宝血，并且他承受了任何其他凡人所承受不了的痛苦。世上不可能有一个凡人能像主那样受苦，以至于他自己的伤痛把他血管里的水和血都分开了。
在主耶稣还没有到哥哥他时，血滴从他身上冒出来，他以极大的痛苦和伤心来承受他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他本来也可以拒绝做，但是为了你和我，他心甘情愿地做了。你怎能拒绝这无与伦比的爱呢？接着这些印的揭开，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你明白了你做过的事，还有神为你所做的事。如果神把现在落在敌基督手中的你拯救出来，你是否预备好把你的生命交给神？你是否愿意接受神所提供的，向他举起你的手说，神呐，我举起我的手，表明我接受你所赐给的恩典呢？伯南汉弟兄，我渴望你的祷告，让我永远保持对主的忠心。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祷告。神赐福你，神赐福你，要出于真心，除非是出于真心的，否则就不要举手，就在你坐的地方接受主。记住，除非有什么东西叫你举起手来，否则你举不起你的手，没有别的，只有神能叫你这么做。现在你看到经文已如此完美的展开了，你看到历代以来以及近几年、近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所发生的事，你看到它已完美的得到印证，你看到经文准确地告诉我们已发生的那些事以及将要发生的事，然后根据对基督事工的信心，你就坐在那里举起你的手说，从此刻起一切都解决了，现在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的余生要为主而活，我渴望神用圣灵充满我。如果你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水池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让我们祷告。主神，会众中有许多人举起了他们的手，我确信你是多年以前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同一位主耶稣。看到那些印被揭开，以及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全心地相信怜悯的门已经快要关闭了，你已准备好去认领你所救赎的选民。就像在挪亚时代，趁方舟的门还开着，里面还有地方，愿这些宝贵的灵魂，他们住在有一天要被拆毁的这个属世的帐篷里，他们发自内心的举起了他们必朽坏的手，是因着他们的确信以及他们所承认的，就是他们相信并想要接受你给他们所提供的救恩，基于原被印封缄但已向我们揭开的这卷书，主啊，今天晚上求你将耶稣基督的义袍赐给他们，让他们的灵魂穿上，以便在那即将来临的日子能够站在你的面前，靠基督的宝血得以完全。主神，如果他们还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这是你赐给我的启示。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吩咐那些承受施洗约翰施洗过的人，再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为的是领受圣灵。主啊，我求你使他们确信这是真理，愿他们顺服你。当他们顺从地接受与承认，并进入水里受洗时，求你用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在他们的余生中有侍奉你的能力。现在我将他们交托给你，奉神的献祭羔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为我付出救赎代价。你们这些举起手的人，你们要跟从圣灵的掌管，遵照神的道中对以悔改的罪人的命令去行，逐字逐句的遵行。天上的神因你捍卫他而奖赏你。主赐福你。明天晚上请带纸和笔来，看就像往常一样，若主愿意，我们希望在同样的时间7:30准时开始聚会。另外请为我祷告，求神明天向我打开第六印，以便我能按照他所赐给我的传给你们。在那之前，让我们再唱歌，不仅一直唱圣歌，还要一直赞美，因他为我们而死，并救赎了我们。我爱他。
哦，
现在请你们牧师上来。我爱他，
我
爱他，因为他先爱我。